大家好，我在喜马拉雅电台上是有一个签名的，我的电台的名字叫软件那些事，但是它可以签个签名嘛。我的签名就写了这样一句诗，叫做百年各自苦，未见有知音。但这不是我写的，我没有这么大的才华。这是杜甫写的，他写的一首诗的两句，这首诗的名字叫做南征，是他在去世不久前写的。我为什么用这两句诗呢？是因为能看出来，我也许在电台里讲过，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讲过，就是我非常喜欢杜甫。杜甫生前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名气的，比如说哈，他生在唐朝有几个诗集嘛，几部比较重要的诗集，比如说有《玉台后集》，还有就是《和月英灵传》什么的，啊，收录了唐朝可能有名的、没名的各种各样的就是诗人，把诗就放在里面嘛。但是他就是没有收录这个杜甫的，为什么？因为他在生前的时候是没有什么名气的，大概就是结交了一些人，然后一生也比较的困顿吧，哈。他确实也见过李白啊，或者见过其他什么人，我相信是，但是名气确实不大，哈。这个我们也要客观一点，就大唐的人实际上是比较喜欢华丽的，像李白那个样子啊，或者是就是比较华丽的。但是杜甫的诗就是太过于写实了，他写的呢都是一些。就画面感太过于真实的东西，比如说我相信大家读过很多他的诗嘛，因为我们都放在了课本里是吧，就是比如说一些恐怖的战乱嘛，叫做孟东十郡梁家子，血作陈桃泽水中，你就发现一是写的你这个人死了嘛，然后那血水，然后就在这个水中哈，然后有小民的一些疾苦，就是说莫自使眼哭，收妆泪纵横，眼哭即见骨，天地终无情。你能想象到，就非常的苦嘛。还有面对战乱的时候，因为男的都要拉过去嘛，拉过去打仗哈。就是说大家就知道宁可生女孩也不要生男孩。就比如说他写了这样几句诗嘛，叫做信之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你想要生女也不行，你这个生女的你嫁比邻的话，比邻呢已经拉过去随百草了是吧，就打仗去了嘛。当然他最出名的两句诗可能不好说是不是最出名的，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吧，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嘛，就是特别富的人那里就是肉都臭了嘛，但是呢这个路上的人都是饿得非常的惨是吧，好像他也是贯穿了从古至今，包括今天这一刻这个时代的不公嘛。但直到后来的话他才出名，因为他写的东西非常非常真实，然后也不是无病呻吟的这个哈。当然我是为什么用这两句签名呢，是我自比，就是在十年前我注册的时候我就想着，哎，我一定要把电台做的是比较真实哈。当然以前的时候我是连任何人都访谈不了，但后来有机缘的话就越来越想去访谈一下听众。但访谈听众的一个原则就是真实嘛，要真实就好，我也不会说啊，你要提前给准备好啊，好像是做面试一样，或者我要准备一个什么东西，没有，就是我们讲一下你的人生啊，讲一下你的见识呀，然后看看我们这个社会是什么样子的哈，就更真实的去显现出你自己眼中的社会，还有你自己眼中的你自己嘛，这就是我访谈听众的一个唯一的原则吧，就唯一的原则就是你会用手机，然后你能够跟我就是说下载个手机软件，然后去连一下这个录一下音哈，就是留下自己的故事。如果有人想接受访谈的话可以联系我啊，就是说没有任何的要求的，也不要你是出名的人，但出名的人首先呢他们可能会去人接受三次采访之后就会变成一个会说谎的人嘛，就是哎我会美化一下自己。但这期访谈的嘉宾呢也是一位听众哈，他目前在浙江还当保安哈，他好像是，当然 我认识他还是蛮久的，他一直在群里，然后做的工作做过保安呀，做过老师呀，反正做过各种各样的，反正很奇怪的一个哥们哈，很有个性的。他可能是我读书他可能读书是要比我多的，因为我现在读书实际上相对比较少了，然后保安又没什么事干嘛，还要不停的读书。然后大概是这样，所以呢这期呢我就把它叫做保安哥哈，这期访谈的嘉宾就是保安哥。好嘞，接下来呢就是我对他进行的访谈。
Hello，
哎哎，看到你了看到你了，声音挺好。
峰哥你好，峰哥你好。
哎，你好，你好，你那边是可以就是一边上班一边说话是吧？
对，我现在就是在监控室里面，监控室就是一个小黑屋啊，然后我的职责就是，打打电话，比如说，或者说有业主他在门口需要开门，让我给他摁一下开关，然后，
哦，
但是这个他说不准什么时候有，如果今天没有手机打扰我，可能就一晚上什么事儿都没有，但是如果有的话，可能马上就会突然需要去忙一下。
没事。没事，因为我就是说，我们这样无所谓嘛，中断我们可以接着谈嘛，是吧？我这个又不是说不能中断的，
哎，从
是，
哪儿
所
说
以，
起呢？
喂，哎，
喂。
可以啊，可以，声音我觉得是刚才是有点卡，可能我这边访谈了，今天我访谈了三个了啊，你是第四个了。我现在就是每天就会一下子访谈很多，访谈3天，然后就有15个人嘛，15个人的话，我就2个月又不用动了，就是比较就是说一直这样比较密集的去访谈
非常
了。
的高效。
就是说，哎，我不想就是好像每次都有个事情嘛，我就这样一下子搞15期，所以呢。我看看你大概要多久，反正也不着急哪一天发嘛，哈。
不着急，不着急，不着
对
急。
呀，所
我
以
们。
也不像前几天那个说啊，我一定要11月4号，因为他老婆过生日嘛。咱们这个也没有过生日
有过生
的，
日，我再过20天过生日。
好，那到20天的时候给你发，你记得提醒我。
可以。
对。反正我是相对比较了解你嘛，但是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是不了解你嘛，你可以就是介绍一下你自己嘛。反正我是觉得你读书很多，然后也有自己的思考，这一点我觉得还是挺可贵
我介绍一下我自己，我
的。
是。半个西北人，半个中原人，因为就是我刚好在那个河南、山西、陕西那个就交界的地方，属于河南灵宝一个县城。怎么说呢？就是非常的不好说。
还可以吧，那个地方虽然我没去，但我觉得你挨着陕西，因为在河南跟陕西之间，这个洛阳跟那个什么，跟西安，这2个地方就是以前整个中国的中心嘛，就叫双中心。实际上它有2000年左右的时间是就在这两整个中国这个文明就在这2个地方嘛，所以你那边是人杰地灵的地方。
对，所以，那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不是很确定。就是我一方面又觉得确实我们那儿很有文化，因为我们这个方言非常有意思，就是我。去很多地方，他们的方言，我都觉得没有我们那的方言有意思。真的，就是千年的传承，
对，是，这是真的，这是真的。
非常好玩。我们的方言非常好，我们的方言，就可以，比如说身体的各个器官哈，我就完全跟普通话之外的另外一套系统。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比如说这个额头，我们就是说什么呢？年卤。你们山东，你们山东有类似的吗？就是你能听懂吗？
没有，
没有。
我听不懂，但是。这个太方言了，我相信很多的地方我还是能听得懂，但是这个实在太方言了，我们这里是没有。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不是有个唐朝有一个那个什么《霓裳羽衣曲》，那个字典上好像是霓裳，现在标的好像是霓裳羽衣曲。然后我们那儿方言就是，我敢确定，他当时肯定是霓裳，但是他还不是霓裳，反正现在是我那个方言是霓裳，霓裳。他是什么意思？你猜得出来吗？
不知道这个衣服，我不知道，
他就是衣服。
就衣服
对，
啊。
霓裳就是衣服的意思。我们那就是，比如说你衣服穿真好看，可能出的就是，你昵称真好看，昵称就是昵称，就是
那
衣
我们山东这边也有一点，但是
衣呀，
衣裳我们就要读衣裳，但是
衣
没
裳
有那
衣
个
裳，
霓裳，哎，对，衣
衣
服
裳
的意思
对，
我知道。
所以 哎，所以我，一方面就挺自豪，但是这个自豪，它很局限，就只有我们当地人可能有这种自豪感，在外面混久了发现，哎，但是我说呢，这个没有正统的，就是，没有人去发扬啊，对。
对，其实这很可能就是因为太古，就是说那个地方好像还是有点太古代了，就是那个水不大好，我是觉得哈，现在整个就是迁徙之后啊，这个地方就是我觉得山东、山西、河南、河北这几个地方哈，就是开发的太久了，你知道吧？就一直在这里，那个地下资源或者什么资源都比较贫瘠了。像那个你那个地方也是嘛，基本上就是在近代以来就很难搞了嘛。
不，我们那儿还辉煌过，就是挖金子，八
挖
九十年
金？
代挖金子，对，黄金比较牛逼啊。我们那儿
那
挖
我
金子
还，
是我们那叫金城。
我还真的不知道，那你们那里还有金子？我们这里有金子，招远现在还在挖金子。
啊，山东好像也很厉害，也很厉
对，山东招远这边。
害。所以就是一直，所以不长大之后，找去各种地方，就是一种矛盾的心理。这种有时候觉得这个就是这个想法会占上风一点，有时候又会觉得那个想法就占上风一点。但是我从小到大会有一个想法，这个是从始至终的，就是我发现越大的地方的人越坏。
越大的地方，应该
人
是
越
越
坏，
大的地方的人越冷漠吧，相对是冷漠一点，但是坏不见得坏，是吧？我是这样觉得，他只是没有那么热情。
我讲一下我，反正我的那个感觉啊，就是我从小是先是在我爸那里，那个就是家里嘛，就真正的老家，然后长到3岁，然后。我那个姥爷他就非常想让我爸过去搬过去照顾他，然后我们就搬到我妈那个娘家那个村了啊。
倒插门一样是吧？相当于，
对，但不是倒插门，就是他，对，
只是
反正就
过
是，
去是吧？只是过去照顾他啊。
对，然后就在那边成长了，几岁？到七年级，到一，到七岁一年级，大概就那边又生活了4、5年吧。我3岁过去，然后。3岁之前的记忆就比较模糊了，没什么记忆。然后，三岁到六七岁的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我记得还是比较清楚的，就那些事情都是记得的。就是，在村里面有10来个小朋友，然后有4、5个比我大的，然后4、5个跟我一样大的，然后每天就是游山玩水，打打鸟、钓钓鱼然后各种玩，非常的爽。这纸飞机呀、啊，这个滑滑，这个什么，那叫铁环，你们那边
哦，有啊有啊，就是小时候我们经常，现在就是一个圆圈，然后你拿着那个是吧？哎，这个
对，是，
很讲技术，我不骗你，
这样就是
对，很讲技术，
你一会
像一般人赚不起来的，我能赚起来，我上去
儿，
哎。对，这也很讲技术。
非常快乐，那玩的，那真是无忧无虑啊，但是。当时不觉得啊，当时不觉得，就是，然后村里面，当时的也不关心大人的事儿，大人的事跟我们没关系，反正感大人也没感觉，也没有什么矛盾，反正就是很一派和气，就是那样的感觉。就我小时候，当然我们通过电视，虽然小家里也没什么书，家里父母都是农民，也没有书，可能只有一本半本《三字经》嘛，然后也没书，也不是什么就是家里很有传承啊什么的没有，但是。很快乐，真的很快乐。现在想起来真太快乐了。然后，看电视，就但电视上它更多的还是一些外面的，对，外面有很多向往嘛。但是，那就很快乐。哎，我怎么说的糊里糊涂的？
不就这样，我也能。你一说滑铁环呐、或者什么的，我就想起来，就是最近嘛，就最真的是最近，就是。我们这里就有点复古风啊，就是说，哎，现在你这个我，你现在在哪个城市？浙江嘛，是吧？
我在杭州，今年刚
对，
来的杭
你
州。
在杭州的话，不是现在很多的城市都是叫80年代的那些玩具嘛？你们有没有那种店？就是八十年代、90年代的那种叫童年的那种店，就是它其实就是卖一种情怀了，里面就是八零年代或者90年代之后的那些 玩具嘛，他们会举行那个就是一些活动嘛，就是
可以，是，
其中就有滑铁环这个。哎，我就发现他，因为以前我都不知道这个东西对他们是这么难。我说我靠，这玩意我小时候天天滑，我可以以非常慢的速度掌握到它。哎，其实我发现他们都不行哎，然后我就以就是很慢的速度，我也能稳定的控制住它。其实这玩意发现还是很有手感，我才发现哦，这么难的。其实那时候确实也无所事事哈，主要是我们无所事事。就这样，确实很快乐。你这样说起来，我也跟你差不多，我也没上幼儿园，然后直接上一年级，没有。
我还是上过一个育红班，差不多就是在一年级一个小班里面，在旁边待着，反正你别闹事就行。然后第二年上一年级。
哦，我直接就没有上这个幼儿园，就是一直玩到七岁，突然有一天被爹叫过去说上学去，哎，我说妈啥上学？然后上学我们在村里嘛，就拉到了那个村里。要去报名啊，然后人家问我你儿子叫什么名字，就问我爸嘛，然后我爸说叫另外一个名字，人家说已经登记上了，已重名改一个。哎，我爸说我教了这么多年了，是不是你为什么要改一个呢？然后人家说你这个班里两个人嘛，两个人都叫这个名字，我知道另外一个也是我的发小嘛。然后我想哎那咋办，然后就给我那个老师随便起了一个名字，就是我现在的名字刘延栋，那也就觉得可以。我的名字就这样来了，我靠，别逗了，真的很逗。我以前不是叫这个名字，然后这么叫起来，所以我每次回家你知道吧，但是没有人，就是我在家里没有人喊我这个名字，就是刘延栋这个，只有我上学的知道，所有我们那个家里人都不喊我这个名字，都是喊我那个乳名，其实也不是乳名，那个就准备的，也很难听的一个名字，说实在的。就是
我也改过名，我也改过名。我总得改，这种改名之后至少要困惑个四五年。
对对对。
就别人喊你是在叫我吗？比如说我现在叫李建虎。李建虎就是就会脑子要想一下要延迟个半秒。
是是是，一直这样。所以我到现在那个一回老家嘛，一回老家人家喊我那个名字我就觉得很亲切，反而他们不知道我这个名字，就是不是我知道有那么一天，我们那里都是那种比如说高考了哈，高考之后发那个录取通知书嘛，就是我们那是邮局的发录取通知书，人家就是发到我，就是问这个刘延栋是哪一家，因为我写到我村里嘛，他把录取通知书发到那里，然后一直问人家，我村里人都说我们村没有这个人，我操，把那个邮递员整崩溃了，不可能没有这个人吧？因为录取通知书对他来说还是蛮重要的，你知道，就不停的问，人家发现哦，原来是谁家的小孩，问是不是这个名字，人家才知道啊，你竟然就这个名字，就这样，很逗。
是的。
你可以讲讲你那时候故事，我又插了很多话，不过我觉得我们很有共同话题啊，就是。都是农村的嘛，我们那个讲起你一说滑铁环，就是一下子激起了我这个已经忘记的回忆啊。
就当时然后为什么我说那个越大城市人越坏，就是当时那种感觉就是大家都很平等，比如说我们当时那个打闹就不会说出现谁欺负谁的那种情况，我们可能就是比如说分两批或者是说怎么样，就是有规矩，就跟那种春秋战国那种打仗当然是有规矩的。然后就我们仅限于玩，然后就假如说你这个比如说摔个跤就把你摔倒了，然后那个然后就相当于怎么说呢，就到此为止了啊，或者说如果说谁比如说那个比较玻璃心啊，可能说哭了或怎么样，我们再哄哄他，对吧？
对。
但是比如说打雪仗，我们会规定一个，就是会画一条线，就是你再怎么厉害，你不能超过这条线，这样就可以让那个弱势的一方就是不至于太惨嘛，是吧？心里面太委屈。但是我到了高中，我到了县城，然后他们打雪仗是怎么打的？就是看谁不爽就把你埋到雪里去。
是这样。哎，对，这确实，我们那时候打雪仗。还可以，反正我们打雪仗是不能够在雪里包石头，因为有些人很恶，你知道吗？
给你整个石头，我靠，真的有这种的。
见过，我都不会，我也见
对，是我们那个你就不能突破底线是吧？但总有人突破底线，我靠，那个里面整个砖头哇，扔的又快，你躲你抓抓也抓不住，因为很疼。对，我倒是没觉得，就大的地方是比较坏啊，我是觉得大的地方相对是比较冷漠，就是因为它不是我们小时候每个人都知根知底的那种嘛。其实大的地方就是你很难跟他有共同的话题，比如说我们到了一个很大的城市，你即使是邻居的话，你也不太清楚他嘛。我就是这种感觉，反正我倒是不觉得他们非常的坏。就是觉得我是觉得大城市相对来说比较冷漠，没有必要嘛，没有必要交流太深入，大家就是点头之交嘛。
我是觉得就因为坏，所以坏人太多，所以才冷漠，或者是说，或者说这样，或者这样说，就是他那个，对骗子对坏人太有利了，就越大的地方对坏人越有利，就我今天骗了你，明天骗了他，我骗，对，就是
这也是可行，对，这也是可行的。
就那个博弈的次数太多了，就是那每个人彼此之间就只有可能只有一次的那个，
对，
所以。
是你说的这个是对的，尤其是旅游的景区，因为你永远不会再来了，你这一辈子就在这里，我砍你一刀嘛，然后就，是你这也是对的，但是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你还是想做生意做长久，包括你在杭州的话，他其实开门店的或者开店的，因为店不走嘛，这人也基本上是比较稳定的。那里的店家也就会有人情味，就是你，是吧？你看我们去买东西，像我就天天去那家买水果啊，买什么的，就一两天。以前的时候还要经常带钱的时候，我经常去他那里破开钱，或者我说今天没有零钱，他就拿走。对呀，他其实就可以了，因为他不走，我也不走嘛，这就会比较好。对。
然后我就小时候就非常快乐，然后就到了，在村里面上学也还比较快乐，反正没什么记忆，我觉得应该就是很快乐。然后到了小学，到了镇上，小学就是我们班很坏呀，他把那个村里的学校给撤了，就为了让大家都来镇上，也不知道是教育就是他没老师还是怎么样，反正
不就是人少了，人变少了嘛，应该是
没有，我
啊，
们当
没有
时
是
人
吧？
不少，我们当时不少，我们当时一个小学校应该能有个40-50个人，不少，
哦，他还撤了是吧？
对，但还是会撤，然后就是反正让你全部到镇上去。啊，反正就很烦，然后我们就只能搬到镇上去，搬到镇上去，哎呀，就感觉一下子这学校怎么管得严了？村里面好像曾经就是上三天、上四天、放三天，
哦，是这
工
样
作
啊。
都少，然后到镇上就没那么爽了，但是成绩也还可以，然后到了5、6年级吧。到了五六年级，就出现了人生中出现第一个很困扰我的事儿。啊，不对，3年啊，对，应该是一块出现的。当时三年级的时候暗恋一个女的，
啊，3年级你就开始了，我操，你牛逼！
这个应该算少年老成。
我到了，我说实在了，我一到了初中初几的时候，我还很讨厌女生，我就喜欢跟男的玩，真的就属于本能上的讨厌，我就讨厌女生。
我懂，就是那种小学小孩子那种讨厌，
对，
男
就
孩
是
子
很讨厌。
女孩子玩呢，
对，就真的是讨厌，我一个女的都不喜欢，那时候。
然后3年级的时候，然后当时我当时就是暗恋着，哎，反正就挺好的，看着上课看着挺好的，在后面看着挺好的，然后一直到了6年级，我一个好兄弟非要问我你到底有没有喜欢的人，然后我又不想跟他说谎，我又不想告诉他，但是这个没办法。你只能试，就是那个，反正他就知道了，他就说是谁。然后，但是我跟那个女生不一个班了，就跟他一个班，那个女生跟他一个班。然后我最后就告诉他了，然后他就说："哎呀，他就给我反复保证，哎呀，我千万不告诉别人。
对，这种事情就一下就传开了，是吧？
然后他妈的第二天，他们全班的人都过来，哎，李建虎，你喜欢我们班谁？哎呀！"当时那给我羞的呀，就是，
完了就到见光了是吧？以前是
见
暗
光了，
恋， 对，
就
现在明恋了，
明恋了，就但是你不知道，当时还暗恋比较简单嘛，自己心里想着就行、
嗯。
但明恋就你要怎么去处理这个别人的眼光，这个该怎么办呢？嗯，然后又过了一段时间，然后我们在街上玩，那个女生也过来，我估计他们也是想跟我们玩。然后我就过去表了个白，但其实我们真正的交流不多，就我之前的暗恋其实一直都是那种远处看着的暗恋，就是没有直接的交流。其实也怎么说呢，有可能说交流之后就没那么喜欢，有都有可能，不知道。反正
其实你喜欢的是你心中的一个形象投射在这个女的身上。
对，然后就是表了个白，然后他就说。你都没感觉，好像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不说话还是怎么样？然后我还问了一句，我说你就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吗？然后他没有。
哎，就这样。
哎呀，这个人生，然后就第一次这个就，感情的受挫，第一次感情受挫，真的是挺难受的。嗯，但还好，就是我后面因为当时挺难受，但是。后面又碰到了很多这个让我更难受的人。
我知道你千里去约人，这是很后来的哈。你看来你干了不少类似的事情啊。
但是后面遇到了更让我被难受的人，然后所以这个其实还好。这个前几年的时候，我们也在上海，然后一块儿吃个饭喝个酒，然后我就提起这个事儿，然后那个姑娘她就说。跟你道个歉吧，当时想想当时是有点残忍，因为当时比较小嘛，大家都比较小。无所谓，过去了。
对对对，那个才几岁嘛，你这个才那时候十岁嘛，才是吧？
六年级应该
啊、哦、十几，
十二岁。
对对，那时候肯定是太什么了。
然后这就哎呀，人生就造成了有一个困扰，然后还有一个困扰，哎，我忘说了一个困扰。
嗯，
这个困扰也比较，就是来自家里的一个，当然这个是发生在应该是五六年还是六年级吧。就是我跟我一个好朋友，哎呀，怎么有人来找我呀？
没事没事，你先忙你的，就是。
不用不用，等一下，等我哥，我回他一下。OK， 好了。
嗯，可以可以，你随便，你随时都可以忙你的事情嘛。反正我们这个哈，
当时我们班一个好朋友，他那个不小心打碎了一块玻璃，就是那种门上的玻璃。
嗯嗯。
因为他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就是因为他一直用，他那个一直会松着嘛，他那种很落后，就是那种拿钉子卡的那个玻璃。
哎、对对对。然后再弄上一些石灰。
对。他总有一天他就会掉。然后我那个朋友他就不小心就倒他手里的时候，最后一根。
那钉子断了。
掉下来了，然后就摔了。那摔了之后，我们那个学校他这个处理方式就是你谁摔了，然后谁去解决啊？谁？然后我们俩，我忘了具体的过程，反正我们就是我们俩，然后就去街上拿着钱，然后去买了量了一下那个尺寸，然后就去玻璃店，然后把那个。玻璃那个就是拿到学校去，我想着应该可以做到，然后就拿了一路呀。我们那个镇从刚好那个玻璃店在另外一头，然后那个上学校在这一头，从那边走到这边大概有一公里多吧。然后拿到我们俩就换着拿，然后拿到了那个楼梯的时候，然后当时然后就刚好轮到我了，我说我来拿吧。我靠，结果上楼梯的时候。玻璃它不是有折射吗？
啊，
应该是有折射，但是我当时还没有想到这一点，结果就踩空了，然后把玻璃给摔了。就大功告成了，结果把这给摔了，很沮丧。然后，但是我当时想的就是再去买一块嘛，再去买一块就。
嗯嗯。
但是当时我觉得，就是这是我摔的玻璃，我觉得因为。我应该拿我的钱去买，然后我就回家去找我妈要钱，我也没钱，我就回家说这个玻璃帮我朋友弄玻璃，这个摔了，然后我找我妈要钱，然后我妈很生气，我非常生气，因为我 应该是四年级的时候干过，也坏过一块玻璃。当时是我妈，就是她，就是跑去学校把那个玻璃钉好了，就觉得非常的丢人，非常就是你怎么这么淘气啊？又就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生气啊！然后我妈她就难为我，她反正她就不愿意管这个事儿。然后他最后就是说，他让我跪下。
哎呀，
非常严重了，让我跪下，我也震惊了。我妈才让我跪下，就在电视里看过，现实中都没跟人，好像过年可能给我爷爷跪一下吧。啊，我妈竟然让我跪下，真的是让我非常的震惊呀。然后当时就给我妈跪了一下，跪了有几分钟嘛。然后我妈就狠狠的数落我一下，然后就把钱给我了，然后我就去买玻璃，把那个玻璃给装好了，啊，就是为什么会说这个事？就是自从这个事情之后，就是我在学校里面，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就跟家里面有了一种隔阂，就跟我父母吧，
嗯，
有一种隔阂。你小时候可能就天真的那个状态，就是什么事都会跟父母讲嘛，
嗯，
然后从那之后就不愿意。再去跟父母讲了，就会发现父母他也不是总是那么的正确，或者说总是那么的正义，就对父母有了一种就怀疑，然后就开始慢慢就开始叛逆了，就开始。
哦，对对对。不过我可以给你讲一个跟你截然相反的故事，你说这个就让我想起了也是跟你一样的，但是我觉得我父亲做的是非常好。我现在包括他生病住院可是我还给他讲起来，我说我对他记忆最深的一件事，不是跪下，他反而做得非常好，是这样，就是因为我父亲就是说也是农民嘛，但他喜欢就是，去做点生意，投机倒把的那种，你知道吗？就是，稍微有点违法，比如说卖苹果，以前的时候我小的时候你卖苹果实际上是有点投机倒把，因为那个苹果都是集体的，你知道吧？集体就是。这个苹果园并不属于某个人的，而是属于这个村的。你买苹果，你实际上你要半偷半什么的，你知道吧？就只能买那个落在地下的那种苹果。
嗯。
然后呢，就是，所以我从小到现在我不是很喜欢吃苹果，因为我从小就吃我爸爸卖的这种苹果。就是有那么一件事情，那时候在我们学校里，并不是打破玻璃，而是看小说。我那时候从小就喜欢看小说嘛。看小说就看那个，我还记得叫霍元甲，那个书啊，就是霍元甲。然后你看书迷了，你就被老师抓住了，你知道吧？就真的是被老师抓住了。被抓住了之后，我那个老师就非常恶心，他吸烟嘛，他让我拿着那本书，然后就点了，你知道，就拿火柴啊，就给点了。我就是非常沮丧这件事情，非常沮丧这件事情，然后。点了之后，我们那时候在三楼嘛，在三楼实际上比如说已经烧到了10%，那个手就很烫了，你知道吧？非常烫了。然后他说扔下去，我就扔下去，扔下去我还在想，我使劲扔一下，这个书说不定还就能摔得灭了。实际上这个书点燃了，你扔下去它还着，我就一直看着它着没。着没之后，因为这个书是我租的嘛，就是我租的，租的之后。你实际上是要还的，就是一毛钱一天，我们那时候一本书一毛钱就是一天，然后这件事情还得喊家长。首先呢，我没有钱去把这个书给还上，你知道吧？你那时候小孩哪有钱啊？你即使5块钱也拿不出来嘛，一分钱都没有。然后还要叫老师叫家长过来去训一顿，然后我没办法呀，我只好回去喊家长嘛，就喊我爸去了。然后我爸之后我就说我看小说。然后被老师抓了，然后呢，那个书也烧了，还得还。我知道那个就是，出书的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就我们都是一个大部分就是隔壁村嘛，都知道他干什么生意。然后我爸就去学校嘛，就骑着个自行车，然后去学校，先是把我数落了一顿，然后呢，他又提着我们那种比较烂的苹果，你知道吧？去跑到那个租书的那个店里那个。给那个店家说了一下，然后带回家的时候就经过一个叫新华书店，我老爸就问我说你看了什么书，我说霍元甲，然后他就跑到书店了，他说 我给你买一本。然后这件事情对我真的是很震惊，到现在我想起来我也觉得很震惊。我以为我肯定会被揍一顿，你知道吗？结果呢，他给我买了，他说你还没看完是吧？我说对。他说别拿到学校去看，他就真的给我买了一本书。这件事情我一直觉得，哇靠，这个老爸是靠得住啊！这件事情是对我，还有就是我到现在我一直觉得哈，我爸爸，我跟我妈更亲一些，但是我爸爸在关键时刻，他总是能给我这种很烧包的力量。包括他不是老是做这种生意嘛，做这种苹果这种生意，做什么的哈？有一年他去了南京嘛，南京那里。然后回来之后，他给我买了一支钢笔，真的，那时候是派克的钢笔，你知道派克钢笔超级贵，那时候，就是我都他说出来一个价格，已经超出我的想象了，他就说，我说你买这么贵的钢笔干什么啊？给我，那时候我就不太舍得用啊，然后他说，好好学习是不是？你学习要好一点，以后会给你买更好的。所以呢，这种鼓励就让我一直觉得不行，我要对得起这是钢笔的价格。这点其实我爸爸教育倒是，他也没什么文化，说实在，他倒是鼓励我会很多，也经常放纵我吧，可以说是。这是我觉得你说起你妈妈那个样子，我就想起来我爸爸这个样子。我爸爸我觉得做得还不错哈，这样，对对对。
我当时那个就是回家跟我妈妈讲，我觉得是这个事儿，就是怎么说？首先我是好心帮朋友，我妈应该夸夸我，这很仗义，
对
真
对
够，
对，我也觉得是这样。
我妈应该夸我的，结果我妈没有夸我，然后我以为你不夸我，你给我钱就好了，我再去买。钱也不给我，然后还哇，真的是那个，就世界观崩塌了。然后在学校里面又发生了，另外几件事，就是你要小学你们那儿不知道校风怎么样，有没有那种校霸、小混混？
有啊有啊，一直有。
那他们怎么样？就是猖狂。
拦住劫钱嘛，三年劫耳光，然后一毛两毛的钱全给你收过去，我们
哎
都
呦。
是这种。
那很狂，那确实很狂。我们那就是他们就是，但是我们那当时6年级的时候，好像我没被收过钱。但是他们怎么样？就是他们过去，我看你不顺眼啊，就是或他就是盯你，知道吗？然后一般人吓得都不敢正视他。那我就无所谓，我操，你谁呀、啊？我一点我一点都不服他。就是你很聪明吗？还是你打架很厉害？你就是你凭什么就欺负别人嘛？就是没有这种，他们就没有这种人人平等的思想。我觉得我小时候的村里面就是那种。观念就是人人平等，这个从来没有人谈过这四个字哈，人人平等、民主自由，从来没有人谈过，但是大家的相处方式就是这样的，但是到了就发现这不是，这学校怎么这么爱欺负人呢？就是为什么以欺负人为荣呢？就这些人的荣辱观怎么是这个样子，对吧？因为看电视，对吧？我们就是培养我的都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欺软怕硬，肯定是一件很可耻的，是吧？很流氓的事情。但这些人他就是能从这种事情上获得快感，他就是耀武扬威，就觉得很牛逼。而且不仅他们这么做，而且更多的人他们会怎么说呢？他们会习惯，甚至他们其实也是一样的想法，就是。
对对对，是是是。
然后他们欺负其他人，就是其他人都老老实实受欺负，然后欺负我就不受欺负，然后就打架，然后他们一两个又打不过我，然后就叫更多人打我，哇，我们当时那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当时打过几次架的一个校霸，当时那猖狂的不得了，过去就是，然后先还拿了我们河南不是有个武林风嘛，现在还拿了个冠军，一个轻量级的一个冠军，哎呀，当然。现在非常牛逼，现在已经出人头地，在我们变成了当地红人啊，很屌。
对对对，是，你讲
然
你讲。
后他们就是反正就受在受了很多欺负，在学校里面打架，然后更恶劣的就是一出校门啊，然后他们有时候这怎么说呢？打不了我，或者说他们就喊他们的哥哥姐姐，叫人嘛。社会上的小流氓堵我，我操！一出校门就有人堵我，就 很恐很那种感觉，对一个小孩子来说真的太可怕了，就是那种进出校门，而且他不是说说说而已啊，你希望你放学别走，而是你放学别走，他真的会有人真的会打你，
对，
会把你打得很惨，非常的可怕。然后我到了初中的时候吧，然后就到了初中，到初中之后愈演愈烈，就是他们这个疯狂程度，他们当时你们当时流行古惑仔吗？
对啊，大家都是看这种学的嘛，然后
就是
啊，怎么说呢？真的是古惑仔，反正我当时看古惑仔啊，我知道这个，但是我是不认可嘛，就是不认可你们打打杀杀的，因为他古惑仔里面他最后也是讲了，最后都挺惨的嘛，对吧？
嗯嗯，
这样的最后都挺惨的，但是好像他们那帮人看不到这种教育意义，就只能看到前面的耀武扬威，是逞凶斗狠。到初中他们就更厉害，然后就是我就也比较招人恨，就是那些那的小流氓好像都找过我麻烦，就隔三差五妈的就会有人堵我，就有的就是几年都没说过话，然后突然过来告诉我你放学别走，我要打你，然后一出校门一二十个人在那等着我，我操
啊
啊。哎，非常的崩溃。最惨的一段是有几个月吧，就是吓得晚上在被窝里面，然后就是发抖，真的瑟瑟发抖，睡不着，失眠，一直到两三点。就我就不明白，就为什么你们为什么要找我麻烦？因为我并不是一个说欺负别人的人，或者说非常猖狂，也不是。然后呢，我只想学我的习，上我的课，跟你们没有任何关系而已。但是不行，你只要没有像别人一样非常的怎么说呢，巴结我或者说舔我或怎么样，我就要揍你，就是啊，太痛苦了。最后我发现这个世界的本质是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或者很大程度上是这样的。
嗯，我这样你让我想起了我们那时候一个也是这种校霸嘛，就最猖狂的一个，那时候啊他也是到处打人，但我们每个人都挨揍，我也被他扇过几耳光，然后扇的鼻子流血这样的。但他后来的结果非常不好，就是他被老天爷收了嘛，他跟人飙车，也不能说飙车，他驮着他的妈妈骑着摩托车哈，我没有见过，然后在两辆车中间，然后被挤死了。他跟他妈妈都这样，就夹在中间，然后我也是很晚之后回到家，我想哦，那么猖狂的一个人，啊！但是你要知道，在我们那个年代啊，这么猖狂的人比较受女生喜欢。
对，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比如说我们那时候说起来有点恶了，就是上厕所，你不去厕所就是嘛哈，不，他就要大小便在外面，你知道吗？就这么逗，但是呢，他确实很多很漂亮的女生就喜欢这种。我也是当时是有点搞不大清楚。
嗯，我也搞不大清楚。
你会发现那些小混混就是很有女人缘嘛，在我那个年代是这样。
嗯，
搞不清楚。
我觉得女人之所以会这样，她就是受一种很本能的基因的驱使，就是她会在各个年龄段寻找那个就是那个
最强的是吧？
最强的，对对对。
啊，
然后就相当于那种古代，比如说狮子那种狮子王对吧？或者这种，
对，是有可能。
女人就是这样子，就是寻找，比如说那个猩猩，就那个王，群居动物好像都是这样子，都类似这样。
然后
就会找那个，上学的时候对吧？谁打架就是小时候打的谁打厉害，他就觉得那个人就是腿儿。然后看拼成绩的时候，觉得谁学历好啊，以后就有好工作，就是这个又是更有优势。然后
是有点奇怪，就我们那时候已经有点有，就是我上初中的时候就有人谈恋爱了嘛，哦，谈恋爱，反正这些小混混换女朋友是最多的嘛。
对，
你会发现，哎，今天他搂的这个放学，明天那个搂的又是那一个，然后那时候像我这种，到了初中很后来啊，老师如果安排个女生做我的同桌，我就会有一点深恶痛绝的感觉，我就喜欢跟男的玩，一直等到了，比如说七年级或者八年级哈。或者八年级吧，我认为我这个发育比较晚，我才发现，哎，女人也比较好，实际上，但是太晚了，你知道吧？ 那时候我们没有手机，没有什么，就写情书，你知道吗？人家都让我送，你知道为什么让我送？因为我那时候发育的最晚，长得最矮，就是最没威胁的那一类，你知道吗？大家都让我送，对对对，我给人送了好多情书啊，但是我也没有动那个心思，等到了就是要那个什么的时候，而且那时候我学习一直挺好的嘛，就是虽然也挨过揍。嗯，挨过揍也挨过好多次揍，因为每个人都能打得赢我嘛。那时候，然后就这样，我给人那时候送情书送过好多呀。啊，我也不觉得害羞，但是我从来那时候也我在初中真的没有喜欢过任何一个女生，真的是没有。对对对，我还是比你发育晚好多年，这么算起来好。到了高中我才发现哦，女生比较好，这个到了高中我才会开始喜欢女的呀，给去跟人家搭话呀。因为上了高中我也慢慢长高了，就是没那么可爱了，你知道。我上初中的时候实在太矮了，就最矮的那一个，到了高中一两年大概长了15厘米吧，一下子就发现哎还、哎、不是最矮，不是那么矮的可笑了嘛，就是、嗯、就可以了。
嗯，
对，你可以继续讲你的故事。
继续讲，然后，我那讲一个，就是非常也是一个非常愚蠢的人。他为了他看我，他就是想揍我。就原本我们还是非常好的朋友，然后突然有一天他就突然翻脸，他要揍我。就是我都正常人都想不明白他为什么，但是他就是这么干的。然后，他为了他打不过我，就他这个不仅脑子笨，这个。也不协调，他我的动手能力还比较强，比较猛，就是我打架的话打几个没问题，然后他也打不过我，然后他就叫他的那个小混混，比我们大个四五岁的，就大我、嗯、大我大概跟我哥哥那么大的一个，就那种，怎么说呢，对，他的舅舅，小舅舅什么的，两个舅舅，然后一帮人堵了我好多次，我操。然后他为什么能让他们舅舅来堵我呢？就是他把自己搞受伤，然后说是我欺负他，
哦、
把自己搞说的非常可怜，把我形容成一个恶霸。
哦，也不知道他什么心理哈、
哦。哎呀，就是怎么会有这种人呢？我不明白呢。完后来进监狱了，我知道确实是脑子笨，我操妈，智障了。
哦，他进监狱了是吧？
欺负过我的人进监狱了四五个。
对对对，
但跟我没关系，但不是我干的，就是
啊，
我当时小时候我就知道你们这个傻逼德行，这以后肯定会有人听，真的会有天收的，但是也不知道早晚。
对对对，
有的人可能一辈子都没事，有的人可能很早就挂了。
对对，
然后为了堵我那么多人，我靠，最猛的一次，就是我他到我们家里了嘛，我家里刚好没那天没人，就我哈在家好像。然后我们那个巷子堵满了人，妈的有四五十个吧，而且有
四五十个，
而且很多岁数比我大很多，你知道吗？就是我靠
啊！
然后啊，很崩溃。但是我当时比较傻，我当时没有打110，因为我们一直以为打110要钱。
哦，但是你能让四五十个人过去干你，也确实是个人才啊！
真的，真的像我。确实是个人才，真的像我这么招恨的招恨的人很少了，而且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恨我，而且他们这种恨的就是一两个人恨你可能不会在意，但这么多人都恨你，都想揍你，我就会让我觉得好像是真的我有问题，就是我会就开始怀疑自己了，你知道吗？开始怀疑自己了，因为我觉得我没做错什么，但是就是会有这么多麻烦，就是会有源源不断的麻烦找上门来，我就会觉得啊，那我可能那确实有问题，我哪里有问题，怎么样。但是现在我已经想通了，就是这个社会，我觉得就刚刚说过的，就是很大的本质上，其实他们是对的，就是那帮坏人是对的，他们的价值观是对的。我说价值观是对的，就是这个世界的规律，它就大部分人遵守的，就是他们那一套，而我是那个少数人。但是我不知道，但是我以为我小时候从教科书上呀，从我们村里呀，从这个电视上看到的是教给我们的这一套，是吧？文明 文明守纪这个怎么怎么样，是这一套东西，就是 但是这个社会的本质其实是他们那一套，但是我以为他们是错的，我以为我是对的，长大之后我发现我操，社会上的人更坏，这个是后话，你慢慢说。
对对对，是。哎，你这样让我想起了一本书，你看，你看书那么多，你看过《鹰王》吗？苍蝇的鹰，苍蝇鹰王。
听说过，是那个谁，那个这个跟齐王一本书是吧？是不是跟齐王那个人写的，还是博士？
不是，他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英国的作家，我忘了叫什么了。
哦，鹰王，苍蝇的鹰啊。
啊，苍蝇的鹰，苍蝇的
鹰。听说过。我不了解，你讲吧。
就是他讲的哈，就是说。一群小孩啊，他们是，我记得好像是，去了澳大利亚还是哪里啊？反正一群小孩，他们就最终是什么？最终就变得很坏。就你说的这个，就是说小孩在一起啊，你也没有善恶的一个观念。最终呢，他们就是说，他们虽然远离了这个社会文明啊，但是呢，这些小孩子最终呢，还是靠本能、靠恶来控制这个什么。就是他们确实是没有什么道德的，但这个是一种小说。你说，现实中有没有人不可能有人做这个实验嘛？哈，有时候我就想，哎，你说这个人是好的还是坏的呢？以目前来看啊，我是有一点点赞成你这一个嘛。包括你说，哎，好人的定义，我们其实也可以稍微的定义一下，比如说啊，我们所说的好人跟恶人，实际上。他会在一瞬间之间转变，你有没有觉得？他好，确切的说，他是老实人，你不能把他叫好人，他只是很老实。他很老实的原因啊，他就是你说的那些默不作声的人，他很老实的原因，只是他没有掌握权力。你一旦掌握权力之后，他仍然会变成坏人。我这个举例子好像举中国的不太合适，你就会发现，是真的是这样。突然，你让我想起了前两年这个疫情期间哈，我碰到的最大的一个疑惑，你是说你那个同学突然，我的是发小，也是发小，然后他在村里嘛，他在村里，实际上我跟他玩的还比较好，然后他在村里的话，我开车回家的话，实际上是有问题的，开车回家的话，你要拿身份证啊，拿什么东西，反正你确实是可以回家的，但有一次我确实是忘了拿。我跟他从小玩到大，不，他非要让我拿出我的身份证。我说我操，我们从小玩到大，我就是这个村里的，你应该知道是不是？不，他就是仅仅因为他穿着这个戴这个红袖装，他妈他就不让我进。当时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哇，是什么原因？对，你说他聪明吗？他并不聪明，他也没有结婚，没有什么的，就是，结婚了，生了个小孩，生了个女儿，然后他老婆就跑了，你知道吧？就跟这就是说。走了嘛，然后就这样，我还借给他过一些钱，真的是借给他几百块钱。就是他突然有一天他碰到我，他说他小孩要交这个、要交这个学费，我就说那我转给你一点嘛，就这样，这笔钱他也没有再还我，但是我也不要他了，但是他仍然是表现的那么恶。但你说他一旦失去了这个权利，他就是可以在村里判决定谁可以进村不可以进村这件事情。他仍然会变得非常的恶，就是他相当于没有不认识我，他就非要拿我的身份证。你说我操，有时候我也在想这个事情啊。
靠本能行事，他是没有这种自己的是非观念的。
而且我可以再讲一讲啊，讲一点点事情啊。其实有时候我对好人，我把他们称之为老实人。不能，我一般不把他作为好人。好人，我应该是就是说，我要追求正义啊，比如说追求淳朴的正义。即使我受到打击，我仍然去追求这个正义。我认为那才是好人。那种呢，只是老实人，他就是老实。有个强权压着他，他低下了他的头。确切的说，他是老实人。你不能把他，我一般不把这些人称之为好人，因为他会在一瞬间掌握权力的话，他仍然不会说老实人。老实人跟这个暴徒实际上是一体两面，我倒是现在有点认为这个，你想想前两年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了是吧？他们本来是社会的最底层，一旦长戴上个红袖章，他就会欺负其他的人，他本身就是被欺负的最惨的。普通的时间我是说，那没什么好的工作，是不是？
他们占了大多数啊。
对对对，就这样。嗯，这一点我倒是认可你。并
反正我小时候，我也不知道是电视上看的还是怎样，反正我就对善恶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判断标准，就是你不妨害别人，就很简单嘛。
嗯，
你不主动伤害别人，这就是好人。
嗯，对对对，是
不作恶嘛，对吧？就你说的，
嗯，
不作恶。我很小就有这个观念了，而且这个是就被很小就灌输的，这个就被不知道从哪灌输的，还是说天生的，反正就是觉得不妨害别人，或者不欺负别人，不就是说不对别人使坏吧，就可以这样。
嗯，对对对。
简单，不伤害别人，别害人啊。
嗯，对，就是你也别就是说对人家评头论足嘛。
对，比如说怎样？
对，是是是，但很难很难做到，很难做到。
嗯，然后就是这是我今天我听我为什么这么今天非要讲一下，就是今天听你跟上一期那个嘉宾，他不是他小时候经常就是跟各种那个比他厉害的人杠嘛，就是吵架他们，我也是这样的。我自从那件事之后，我就不服我妈妈了，就跟我妈妈就是从小斗到大。在那个事情之前是很乖的，就是品学兼优，在家也很愿意帮忙，很听话。那之后就开始质疑我妈了，就开始斗嘴了，一直斗到现在，气到不行。
你把她气死了是吧？她应该很生气啊，现在还对不过你了。
但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也关系也很好，关系也很好。
嗯嗯，
然后跟老师也是到初中了他就开始叛逆了。我当时比较牛逼的一件事，就是我那个作业，我就当时语文那个阅读摘抄，我就不写，我反正就没写，我也不想写，我也没意思。老师就问我，就你为什么没写？我没写，然后我就说没意思，我不想抄别人的。然后我前面都震惊了啊，就是他们。他们真的很震惊，我现在想起来就很震惊，怎么会有人说这种话？嗯，然后给老师也是气得不行，就当时的老师是这样子，就是跟我就是他不怎么管我的老师，副科老师或怎么样，我们关系都挺好。但他只要是班主任，是班主任，他只要是想管我的，我必定就会跟他对抗，跟他，他越想管我们俩的关系就越差，对抗的越激烈。最后就是导致我到，初三的时候基本上什么作业都不写了，就是想写就写，或者关系好的写一下，想写就写，大部分作业都不写。
嗯，对对，
但是我上课还是认真听讲，上课还是就是上课还积极。嗯，因为那个东西就是我觉得我很快就掌握了，然后我就写那个作业就没必要，就感觉有点过于简单了，我就不想写，然后我就等我们同学们他们写做完之后可能会有一两个比较难的题，然后他们会问我，然后我就跟他们商量，然后我就把这两个题花时间花在这种有难度的题，因为我知道如果这种题我做出来，说明前面的东西我是更轻松
的，会的啊，对对对，
更好的，对，所以我就把就时间花在这种题上，然后就成绩最后也还可以吧，反正最后不算特别好，但是彩线上了我们重点高中。
哦，那挺厉害，那挺厉害。
嗯。当时跟我们老师发生了好多的趣事，每一个事都能很记得很清楚，能讲好多。
那你能上重点高中很厉害了，对这种情况下。
嗯，哎，当时我们老师，哎呀，那就是，但当时有一个老师他挖苦我，当时他考试前他问我，初三考。中考前他说你想考哪里呀，他你觉得你能考到哪里呀，然后我说我能考到这个最好的这个，然后他就那个非常的笑的，他就觉得哎呀妈，你这个还没考那就说这种大话，就咱们班最好的这几个他们敢不敢百分百就打包票就发挥那么好一定能考上呢，就是他们都不敢说这种话，你就大家就是
对对对
就敢说这种话，哎呀，就是他就觉得很可笑啊，然后考试成绩出来了，我准备去羞辱他一下，结果他好像没找到他，他好像那天没来。
啊、哦，坏了是吧？你应该去说老师来，在我的这个成绩上签个名。
哎呀，真的跟陈老师发生了这种事儿。我再讲一个吧，这个事也很有意思，就是初二的时候那个历史老师，我上了课，我坐到最后一排，我跟他们。 朋友在玩，在那吃东西聊聊，正开心呢。他前面原本是有一群同学给他挡着，然后突然那帮人走了，我抬头一看，哎，他盯着我，然后我一嘴的零食，然后他就生气了，就他就非常的生气，就不是，就是一下子那种失去控制，你知道吗？暴怒，脸都红了，然后过来，匆匆的把我抓到墙上，然后梆梆梆就朝我身上给了几拳，打了我四五下吧，然后他那个气才消一点，他就憋着红了脸，然后那个五官都扭曲，他那个就是他的眼睛就是嘴就往鼻子中间集中着，特别搞笑，太生气的那个样子，然后他就说李建虎，你不要觉得你很聪明或者怎么样，就是你这个怎么说呢，就太狂了，你太狂了。然后他说你这个毛病你不改，十年以后看咱们俩谁混得好。
哎呀，这还给你来比，
很奇怪啊。因为当时我班的时候刚看过那个《三傻大闹宝莱坞》，对吧？那个也是比十年，那十年起码人家是同学在那比，对吧？
对，
我你一个老师，你都多大了？你都二三十岁了，你跟我一个十来岁的人然后比。然后他说你这不改，你以后你会就是很惨，然后他就这么就给我预言了一下。嗯，现在那当时是2013年，记得清楚，2013年应该是后半年。现在去年我原本还想找那个老师，但是也没找，因为确实混得太惨了。等过两年混好了，我再去拜访他一下。像后来听说他考上了公务员，挺好的。
哦，
我当时不理解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因为我觉得我就是吃了零食，就是为什么他能生气成那个样子。然后他到那个考试前他也咒我，你知道吗？他说你一天不认真啊，一天态度不端正，你这个你看着吧，平常考试运气好，这次期末考试你肯定跑垃圾。他老咒我，知道吗？他们老是咒我不好。然后考试成绩出来99，哎呀非常开心。然后我就去找到他，我找到他了。我老师，我很开心。我老师，你不是说考不好吗？怎么99啊？然后他说他竟然他那个还厚着脸，他就一脸冷板着脸。99就是99算什么，你去看看那个谁谁谁考多少分，就我隔壁班的一个好朋友。
嗯，
我在想我都考99了，他能好到哪儿去，就是他能好上千。我过去找他，然后我那个朋友考了100，
啊哈，多了一分，
一分。
但是99跟100是不一样的，不是多一分。你要知道这个是多不可数的一个分，因为他考你考99是因为你的能力就是99分，他考100是因为试卷的总分是100，所以他比你高多少不一定，是不是？
哎呀，给我气的。
所以你老师说的也没错，确实，因为这总分是100嘛，他有可能考300，如果总分是300的话。
我现在我过了11年，我已经明白了我老师说的，当时他我不知道这么理解啊，怎么说呢，就是有句话叫就是过去的记忆，就是过去的记忆很重要，然后更重要的是你怎么去诠释它。就是怎么去解释它，你以一种，就你这么可以，你可以有很多种阐释它的方式，就把它的各种事情，因为它是因果交织在一起的嘛。比如说你用自己的这一套的因果的这种说法讲出来，或者你父母的眼里它可能是另外一套的事情的发展，然后你不同的阐释方法也是很重要的。
对。
然后我想的就是，他老师刚讲的就是他那个意思就是你要对。可能就是你要对比你厉害的人低头。
对，
当时想表达的意思，有可能啊，有可能，
有可能，有可能。
到时候我可能去问问，当时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就是还要你不要去向比你厉害的人低头，但是我就是那个，就是专门喜欢这个，喜欢挑战强权的人。
但是有一点我也不建议你去。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教那么多的学生，他就有可能忘掉你了。
不会，
真的是啊？
他不会忘掉我的，绝对让他记忆犹新。我现在回学校也还是比较有名的，那老师见我， 我经常回去。
你还经常回去啊？那你比较厉害。
跟他们关系还可以。马老师当时可能非常的，当时那尤其是那个初三还有一个坏老师，见我也是非常的头疼。他当时到最后一次模拟考试吧，啊，化学当时50分，啊，我考了49.5，然后他最后他服了，就那个老师是唯一就是当面服了的老师。他老师他一直不服，不管心里服不服，他嘴上是不服，总是咒我。那个老师他最后服了，他说嗯，确实是个人才，他说反正夸了我一下吧。
啊，
然后我去年回家去学校看他，我跟他打招呼，然后他问我怎么样，混得怎么样，我说还欠了一屁股债。然后他就说他就说他是很看好我，反正说了一些鼓励的话。然后就到了高中，对，到了高中，对，初中还有一件事印象也很大，就是初中的时候又喜欢上一个女的，这个女的是就对我真的影响非常大，我感觉我这十几年单身，这个女的真的
不，你别这样说，你不能把你十几年单身的。是吧？归结在人家身上。
我这么说可能有点确实太小家子气了。这个不知道怎么，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去阐释了。这个真确实是一个很牛逼的人，很牛逼的人物，就是我的好兄弟。到现在为止，算比就很好的兄弟，有7个，就是都追过他，都喜欢人家。
哦，他最现在，我倒是很想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
他现在一般般，
就是你们每个人都没追到。
对，我们全部失败啊！不对，跟我一个朋友还偶尔还暧昧，因为我那个朋友家里发财了，挖金子发财了。
挖金子发财了。
对，
还
跟那个还有点牵连，其他人都。就我们还是朋友，我们就是还是朋友，我们每年还都会见，所有人都会见。然后有一次在 KTV 唱歌，就很搞笑，我靠！我一发现，妈的，这一桌咱们全追过人家。
那个女的也去吗？也不一定去是吧？
那个女的吗？去的，就是她也在。
啊。
我们还是会经常，我们还是朋友，我们都没追到，
啊，
一个一个上，一个我一个朋友先上没追到，然后我上没追到。下一个上没追到，下一个上，
我靠，这也许他误解了，也许他觉得哦，你们是不是在耍我？
然后他喜欢的，他当时喜欢的就是我最讨厌那些人，就是那些小流氓们啊。
对，是
啊，那真的让我太受伤了，就是我无法理解呢，真的无法理解，就是他你怎么会有这种眼光？你怎么会喜欢这种人？
嗯，
你不喜欢我。你不喜欢我？
对，我也是。我在高中也喜欢一个女的，她也是喜欢这种，就是那种练体育生的呀，就是有时候让我就觉得，哦，怎么这个差距会这么大呢？对，那时候我是属于那种书呆子，也不能书呆子，我其实一点都不呆嘛，我属于不太呆，但我学习确实还比较好。大概就是而且踢足球什么都可以，但是我不是属于那种就是要跳墙出去啊什么那种的，那种事情我做不出来，也不会要跟人家为了个女的打架呀或者是什么的，或者我也做不出那种来，就是下雨了，哇，他淋得浑身湿透，然后要把伞给那个女的，他们就这么的浅薄吗？有时候我就想，但后来发现他们确实就这么浅薄。
对，他们确实
然后我后来我就不喜欢这个女的了，她就喜欢人家做出一些非常廉价的这种姿态啊！我给你送一把伞，你看我都淋湿了，我给你送伞。我说你傻呀，你为什么不打着伞过来呀？是不是？哎，但是没有办法，她就喜欢这么廉价的这种，我也就觉得哎，算了，干嘛？我觉得她很蠢，但人家也不知道是吧？哈，也没关系。
哎。
对，好像每个人高中的时候我才开始觉得哦，女的挺好，但是我这个人属于性格是比较哎，你看我录电台就知道，比较闹的那一种。其实我挺幽默的，至少 基本我不能说让所有人喜欢我，但是有讨厌我的人比较少，你知道，讨厌我的人是比较少的，而且但是呢，我也是看到那种比较喜欢的话，我反而会比较拘谨。我不太喜欢的话，我反而更能开玩笑。我不知道我这种性格他妈的是什么原因，所以也有点问题啊。
嗯，正常，每个人的反应都正常，可能再过个十年二十年就明白了，也可能一辈子都明白不了。
对，但是也没必要了嘛。但是我倒是不太想这个事情，就是以前就觉得，哎，我为什么这么喜欢他？我反而。哎，不太敢跟他开玩笑呢。我不喜欢他，我他妈天天开玩笑，你知道吗？
对，
啊，真的是，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你的喜欢会给他镀金呢，然后他的形象地位就非常的高，然后呢，
嗯、
就会他其实没那么高，但是你把他会看得非常高，然后你就好像自己就有点自卑了啊，就很
是有可能是这样。我想想，以现在来看的话，我觉得那些女生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嘛哦。尤其是我这个年龄段了，我又看看他们当年的照片，我也不觉得他们好漂亮。说实在的，并不是说现在觉得他们不漂亮，但现在也觉得他们不漂亮，更不漂亮了。但是我在看以前的照片，我也觉得他没什么吸引我的地方。但是呢，你在想，哎，为什么不看照片的时候，我仍然是把它美化一下，我就觉得哦，他当年好漂亮。但是一看的话，好像也不太漂亮，就可能是现在美颜技术比较好了。我也搞不清楚
嗯，然后哎呀聊点什么呢，然后初中反正是当时是比较痛苦一段时间，最痛苦的一段时间，然后就是被霸凌嘛，经常妈的被群殴，我靠，一批校门老人揍我。然后高中的时候，高中最惨的是高中，我原本以为到高中之后，我原本以为我想着，哎，这起码重点高中嘛，大家这个同学素质应该能高一点了吧，应该不会他妈再有这种小流氓天天闹事了吧。我操，结果我失算了，我操。结果那当时一开始那个没有文理分科之前，我们那个班还挺好的，就过得很愉快，挺开心。结果一分班之后啊，当时也有个女的，又追一个女的，又没追上啊，就很难受。然后就分完班之后，我靠，班里面好像我不知道那些到底就十来个，好像那些全是花钱进去的还是怎么样？我操，就是，人渣呀，真的太渣了！我操，他有多恶心啊？那些人他有多恶心？
嗯，
我跟你讲一个最恶心的一个人，就他，你知道的，应该你玩过那种游戏，就是拿那个铅笔芯儿，不是铅笔芯儿，中性笔芯儿里面塞个纸团，然后一吹弹出去，
嗯、很疼。很疼那个
啊，对，然后他就玩他，然后他就拿唾沫。你说你小学你就这样玩，你不嫌脏？大家都
对对，
妈都高中了，讲个体面吧。你他妈的上课拿这个盘，妈一直往我脸上喷，就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你说我操，匪夷所思。然后他就这么干，我靠。然后他干了很多恶心我的事儿，他还偷过我的书，你知道吗？
嗯，
想象不到高中的。然后他被我当就是被我当面看到了，然后他也有女朋友，哎呀，他跟他女朋友一块儿在那，他好像那本书他没买，然后他就在我的书堆，当时考试把书放在外面，他就拿我的书堆里面再拿，然后我就走过去，我没说话，我就看着他，然后他还在那拿，他女朋友好像发现不对劲，那好像是我的书，然后就没让他拿，叫他放回去。我不知道他记不记得这个事儿，真是。
哎，有时候真的是哈、哦，每个人都有，但他站在他的角度，也许会另一番诠释。他说：“哎，我确实是拿错了呀，或者类似于什么。”
然后他那个我在学校里丢了好几次钱，然后那一次100多，丢了两次。当时生活费也不多呀，一个月不是一星也两，晚上回家一次，半个月给我300块钱吧。然后考一次妈丢100多，我操，直接就导致我这个。对吧？很苦
了，对。
对呀、啊，吃糠咽菜了，我操！然后我们学校，我怀疑就是他，因为他那个学校不干净，然后我们那个学校不让查监控。
嗯。
然后为什么不让查监控？想象一下，你能想到什么理由？绝对想不到他的真实理由。
嗯，他只是怕麻烦吧？我觉得。
不是。
什么？
因为我们之前有一个学姐，当时我高二的，当时应该是高中一个女的，宿舍里面有人丢钱了，然后其他人就怀疑是其中一个女生偷的，然后那个女生就跳楼了。
哦，是这样。
然后从那之后就不让查监控了，害怕小偷跳楼。当然那个女的是不是小偷不知道。然后反正从此之后，不管就丢东西都不能查监控了。
哦，是这样。啊，不过现在哈，因为我上学的时候是比较早一点，比你早很多嘛哈。但是我实在不理解，我上高中的时候从来没有自杀的，从来没有，都他杀。
你们当时。
但现在
学校还没那么变态，我觉得社会还没那么。
为什么现在我每年都要听到有高中生自杀？
我可以给你讲讲。我们高中，我那三年跳了摔死了三四个。然后跳还有一些摔残的，还有一些被拦住了，也有个十来个。就他学衡水，就是疯狂到什么程度？我们早上5:30起床，你们当时是几点钟起床？
我忘了，反正也是相对比较早的，但是我属于那种我属于那种外面我觉得很黑哈，我就会起床，老师查完铺之后我又会钻到被窝里去再睡一下的那种人。
我去，那你们太宽松了，太宽松了，就学校管理太宽松了。那你们晚上几点钟放学？
哎呀，你这样可能也得9点多10点左右吧。
那也挺晚，反正就是现在的学校，就是他学衡水的嘛，衡水是他妈跟华为一个屌样子，
哦，
畜生，就是他们怎么说呢？就全国学衡水，然后衡水就是什么模式呢？就是往死了干，就是学生只要没死就往死了干，就是而且就是只要学习时间越长，就说明我学校越好，很愚蠢，你可以了解一下衡水，那太愚蠢了，就是。那他妈的奥斯维辛，那叫这叫是叫奥斯维辛了、
对，奥斯维辛集中营，
奥斯维辛集中营来了，就是他都得该拜下风呀，我操大哥，就还是你们玩的狠呐。
对，
太狠了，我靠、
是
想到太残忍了，知道吗？就是那种你根本就不是人，就是你的个人的人格完全可以剥夺掉，你就不是个人，你没把你当连猪都不如，猪还起码吃喝能睡好觉吧，连猪都不如，就是畜生都不如，就是所以你说自杀是正常的，因为对吧，我不想受这个苦，我太苦了。而且这个苦吃完之后我坚持不出来，而且这个苦它没有头儿的嘛，这个苦不像比如说哎我今年坚持完了啊明年我就出狱了啊，或者说对吧，这个苦它是没有，就那种让人抑郁之后就绝望了，就不知道我这个状态还能不能有了康复的可能啊。因为有的人他真的抑郁十几年20年很惨，那种人就非常的惨、
我们那时候真的，我到现在我是不太理解，是因为但是我能够理解，就是整个社会传导进去的压力给了他们无穷的压力。我们那时候没有这个压力了。
首先这个贫富，当时你们的贫差距应该还没有这么大。
对，没都很穷，都很穷，
对，都很穷，然后贫富差距没那么大，然后呢现在就贫富差距就非常大嘛，然后越来越大，然后越来越大的话，每一层他就每一层的人他都能看到比他过得好很多的人，就会更有盼头，他就会觉得哎我努力一点就会上去。但其实不是，
这基本上是没关系的，几乎是不太相关，就是
对，然后就都想怎么样？其实也，这个东西，你说社会不公，这个制度不合理，其实是肯定是有的，但是占多大成分不知道。反正就是，我觉得就是最惨的就是穷人嘛，然后穷人里面最惨的就是全家的小孩。
对，实际上是这样。
因为你父母可以打孩子，孩子不能打父母嘛，孩子打父母呢，这个道德压力很大嘛。能打父母的孩子很少的、大部分人还是叫中国的教育，中国的这个儒家教育还是很牛逼的，对吧？孩子都不能打父母，不管你信不信，对吧？生活中很少有天天打父母的孩子，所以最惨的就是穷人家的孩子，因为而且是穷人家的他妈的父母也本身就，并不怎么聪明吧，并不怎么知道 怎么还能给孩子教育好的这种父母。
对，他基本上就是给他一种不停的唠叨嘛，就说你一定要考上学呀、啊，一定要上上上什么，然后他把整个的目标可能就是非常非常单一化，实际上上学不上学哈，但我并不是说上学完全没有用处，就是用处没有那么大，没有这些父母想象的那么大，就是远没有这么大。
嗯，是的，而且我真的觉得每个人出生之后他的命运大概就决定了，如果能他能走出这个命运。说明他是真的是很棒啊，人才。如果他没有走出来，说明他也不能说他很差，只能说就时代的不幸，这个每一代人的命运。
嗯，对对对，是。但所以我现在经常是听到就是说哦，两个小孩啊又自杀了。我说哇靠，我们那时候，不过你说我们有没有升学的压力？是有，但是没有现在这么大。就是因为我们那里是普遍考不上嘛。你考不上就考不上咯，反正就这个样子，也不会家长也不会认为不会给你太大压力啊。为啥？因为家长都，尤其是我这种农村的家长本身就不行嘛，你上个高中他已经崩溃了是吧，那我妈妈还不认字呢，然后我父亲就上了个三年级，小学三年级就写自己的名字啊，写一些很简单的汉字是可以的，但是一旦那个什么了他就不行，所以呢他对我是实际上是没有压力。他也许有压力，他给我一个期望，他会比如说他给我送个钢笔，他其实我能够理解，他希望我能学习好一点是吧，他用另一种方式来压迫我，但也不能说压迫我，但是是有个期望值，但是呢你说他没有确切的说，他没有说哦，你一定要上什么学校，比如说我要上高中了，我妈妈都不知道要上高中这件事情，我父母都不知道，就是说突然有一天我这样中考完了，然后来了一个通知书说我已经可以上高中了，然后我能感觉到我妈妈正在那做饭嘛，然后我就告诉她说、
啊、还上学呀、啊、
对对，我说我要去上高中了，然后她没有说，她是说你去哪里啊，我说去哪个高中，然后她就有点疑惑，她觉得哦你要上高中了是吧，那要做什么事情吗，我说呀也没什么事情要做，那就去吧，就这样。他不能够理解，包括我上大学的话也是这样，我说我也考上大学了，他也是有一点点就觉得反正你已经上大学了，他不太能理解这件事情，我是觉得不太，对对，他没有什么概念，然后包括我说我考的学校很好，你看看我那个说实在我考上那个之后，然后学校里还发了一点点钱给我嘛，就是发了一点钱给我，因为学考的挺好，然后他就这样就觉得啊还不错呀，就这样。我记得有一次哈，我记忆特别深刻的是我爸爸那时候就是我是要住两周的，就是我这样上了学要住两周回去一次。我这个高中实际上是离我家是不远的，他就骑自行车去送我嘛，骑自行车送我。送了之后，因为我从来不会在，我不会说我在学校里学习有多好。我从来不说，但是我们那里就贴着机部里的多少名嘛，那个家长不都在那围着看嘛，然后我爸爸去送我就说那他们在看什么，我说应该是考试的名次嘛，然后他就问了我一句，你考多少，我说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我说肯定前二十，他说班里嘛，我说不是机部里，然后其实我确切的说不知道是多少名次，后来他们把我送到宿舍嘛，宿舍楼顶他就骑自行车回去，然后再一次他又接我，你知道吧，他跟我说，他说哎，你知道你考了第七，就是在我们机部中、啊、考第七、我想想啊，我其实我知道，因为我那时候知道我学习比较好，大概就是机部中都前几嘛，我但是我从来不跟家里说，但是好像那次之后我老爸才意识到啊、哦，我家的小孩学习挺好，就那一次啊，然后他跟人说，后来他还有点骄傲吧，就是觉得哎，他从来没想到过，哎，我今天学习这么好，大概就是这种感觉，给我这种感觉就是这样。他一直不能够理解这件事情，包括上大学之后，反正他总体来说不是很能理解，所以呢，我就没什么压力嘛，我也不谈上学的事情，就这样，那也就这样过来了。包括，所以我觉得我跟我父母关系很融洽，很大程度上是他不清楚我在搞什么事情，我不寻求他的任何意见，所以也就没冲突。
很好，我要打个电话，一分钟吧。
可以可以可以。 你可以先关了这个声音。
没事没事，无所谓无所谓。
嗯。
OK， 好了好了，嗯。
啊，可以了。
嗯，好了。
嗯，可以可以。
刚刚说到哪？对对，你的父母不太明白，这确实
对对对，
没什么指导，所以也没什么冲突，
对，就没冲突嘛。对，基本上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也挺好。
我这几年也是，我到高中之后，反正我父母当时，他当时，我妈也很搞笑，他我是这样的，哦，每次都回家就是，因为我是家里面最小的，我是有个哥哥，有个姐姐，
嗯，
然后我从小就是家里的就是那种。就是我是负责逗大家开心的啊，然后我每次回家都是，反正都跟我妈说，反正就是我考得很好，每次反正奖状有很多，然后考得很好，然后我妈我不知道她是真信不信，然后她就是总觉得哎呀，你是不是吹牛啊？就每天反正看你以前啥的开开心心的这么高调，你是不是吹牛啊？然后好像总不相信一样。然后那个考高中的时候，我就。报了那个最好的高中，那当时我们是能报两个高中，第一个和第一个和第二个，然后我妈就害怕两个都考不上，她就过去跑到学校找老师，她说，哎呀，就是把第一个改成第三个吧，就改成第二第三，嗯，害怕两个都考不上，然后我妈说你怎么不改成最后一个呢？
对，其实你妈妈还是挺，其实他们只是也挺关心我们，只是他们不知道要怎么关心。
他就特别逗，然后我们老师怼了我妈一下，然后我妈就不说话了，我最后没改。但当时我感觉如果改了真的就不一样了，不知道也不知道当换一条路它会更好还是更差啊。
这对这都没有办法去那个什么。
啊
对。啊我没想到你是高中也是哦，因为你年龄很小，所以我就觉得哦，现在的高中可能实在是太过于紧张。
太变态了。我。
嗯
我来举个例子，我们当时的什么状态，就是每天早上五点，然后五点我写过一篇公众号，写了一篇文章专门骂我们高中。但其实我骂的还其实只有两三成啊，然后反正有四五千的阅读量。
啊发在你们高中群里了。
对，反正我发在朋友圈，他们现在可能前几年在读的在校生在那传吧，不知道。
哦
就是他很蠢，你知道吗？就是你，就是我们可能小时候觉得那些领导啊，可能很厉害，老师很厉害。我靠！现在让我过去，我操！我给他们能骂死，就是这帮傻屌，你校规都是什么玩意儿？就是完全，就我们学校当时我们学校的规定啊，就跟我们的公安派出所是一样的，你只要还手就算互殴。那么这就会导致什么呢？就会导致欺负人的被欺负的同学不敢还手。
哦是这样。哦跟现在这个社会上不一样，你只要还手两个一起进去。
对我靠，就是就跟养猪就是那种那个段子讲，
对对对，
就跟养猪一样的嘛。然后
是
要的就是你们都安
静
的。
静对
我不管谁错谁对谁错，你安静的。就是社会压根就不把人当人，就是很多地方可能有的时候比较隐性，当你到了那个地步的时候你会发现我靠，人家他妈的一直没把我当人呐，还什么人民的公婆，就是
对对对，实际上是这样。我也能解释这个，就是说我们为什么你不管是正当防卫也好或者什么，你只要还手了，就两边刚刚两棍子，基本上就是把你当猪嘛。就是这个主人是不想听到，我不想听到的是猪圈里的猪在叫，我不管谁有理没理，你们两个都他妈老老实实的，就这样。
就以为教育的就是社会是讲道理的，后来发现。
嗯
有些事是，有些事不是，大事小事可以是，明面上的事可以是，但真正的占支配地位的其实不是。
对，这一点我认可你，这一点我认可你。
我是到了这两年，就是这两年我才意识到的，我才肯定了，因为我之前可能疑惑，我在两个、嗯、到底哪个就是占的成分更大哈，到现在我终于明白了，就是确实这个不好的那一面占的成分更大。明面上的那些道理占的成分更小。
嗯嗯嗯，基本上就是你说的这个鲁迅说的吃人嘛哈，两个字吃人啊，总结的都挺好。
嗯，然后高中有多傻逼，我当时那个早上冬天喊操，因为北方冬天就比较冷嘛，五点半更冷，太阳都没出来，乌漆嘛黑的，开着路灯在操场上跑操。当时那河南那几年的雾霾啊，当时我是16年17年那几年高中。 当时的北方雾霾特别严重，妈的每天 PM 3.3、3.4百都爆表了，然后早上零下十来度，10度左右吧，然后冷风吹着，天都没亮，在那跑步，跑个20-30分钟，我的妈！我现在有咽炎，很严重的咽炎，经常一吹冷风或一抽烟就会，就是恶心半天，就是不是我抽烟抽出来的，是他妈的当时高中给我跑出来的。
哦，就是任何天气都跑是吧？
对，
只要不下雨。
只要不下雨，对，只要不下雨。
啊、
哦，只要不下雨不下雪都跑。冬天冷了、哦，就是那种干冷的空气，哇，对的，真的对身体伤害太大了，也雾霾那么严重，当时就跑。我就看我们的校长，他也起得很早，然后他就戴了3-4层口罩，他也知道雾霾严重，就戴了3-4层口罩，看着都很厚，往那一站，穿着羽绒服往那一站，看着我们这帮孙子在那跑，感觉自己是个将军一样，非常的威武啊、操他妈的！
嗯，对这一点我也想起来了，就是我记得
我当时想过什么，想过给他一刀给他捅死算了。
对，是有时候会这样想。其实哎呀，怎么说呀齁，你这样讲起来我也就慢慢的更能理解这帮小孩真的是苦呀、啊、比我们那时候还要苦。并不是说生活方面，因为我们那时候是大家都考不上，也就是说默认考不上。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比如说500个人齁，大概能考上50个，也就是有450个是肯定考不上学的。因此呢，学校中并不这么在乎你，家长也不这么在乎你，就是知道反正你考不上，你知道吧，就是你总共考50个人上本科嘛，然后大部分都考不上，因此呢没有说你比如说你说啊老师啊我这个喉咙疼啊，或者是我难受啊，那老师说你就不用跑步，这身体养好了，然后因此呢你就可以在宿舍中睡觉，因此你喜欢跑步的话你就跑步。所以我那时候在高中的时候，我最喜欢的事情踢足球嘛，就是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这种情况，就是踢足球的话你可以减分的，就是你如果考体育生你是可以减分的。那时候我是喜欢踢足球，就是说你报个兴趣班，因为你考文化课不行嘛，然后我就去报了个足球，因为我是喜欢踢足球。然后呢那时候就练了1年多足球吧，然后开心死了，别人都觉得那种绕杆什么是痛苦，对我来说那就是一种快乐，你知道吧。后来那个我那个班主任姓王嘛，突然有一天他把我喊过去，他说你不用练足球了。我说我为什么不用练足球，他说你这个成绩啊实际上是不用那个什么，不用去练个足球去考，也许还可以。然后我想想，哎呀既然这么说了，然后后来的话也就不去练足球了。然后我说实在，我们不仅就是说你考得上考不上，反正家长没有期望，老师也对你没有期望，就是说能把你你去在这里住3年是吧，长3年见识，能长成什么样别挂了，哎就挺好。那你说有没有这种那时候我们那个高中就已经开始谈恋爱了嘛，啊你就会发现哦，那个很多的男生女生啊就已经就钻树丛啊，钻什么的就不少了已经，但老师也不是说特别管，因为管不住嘛，你这个怎么管嘛，是不是？这都是本能性的东西，也很难管。
就是现在是什么？就是教育局的领导，就是他，就是他每个校长，他为了就是谋取这种私利，就他们已经没有道德，没有什么道德可言啊。就那些老师们，就是那些老师，其实有很多也很惨，高中老师也很辛苦，他们其实也是。校长的畜生，就是
啊，
你们就好好干，然后让我这个别死人，然后考高点，让我升职，让我升，每一层就每一层，就是我压力往下传导，上面的人就下面的人，就奴役下面的人，你们好好干，让我赶紧高中，让我赶紧这样子，
啊，高升一点啊，
学校他每年要看那个升学率嘛，他不看死亡率，他娘的，
哦，是这样哈，
他看升学率，然后就已经影响到。比如说这个赚多少钱，你想的就是钱啊，一年可能多少，就是多几分或多几个人或多个数字，就几十万几百万，或者全是生意，全是生意。
哦，对，我知道现在反正是这个饮食方面是生意，就是说食堂。
饮食那真是啊。
对。啊确实也没什么好办法，因为现在 我也经常听到啊，哪个小孩又疯了，就是心理疾病啊，不能说疯了，心理疾病要退学。啊，我有时候就会觉得，我说你这个父母啊，你逼他是没有用，而且很多人就是父母没有上过大学嘛，尤其在我们这种小地方，他不能理解大学是他妈什么样一个烂地方。
嗯，
并没有说有多么的让你家小孩去学什么，基本上就是你又换了一个地方，又去玩了四年，比高中轻松一些的，这个事情，基本上是这样。
对，对。
但他可能还觉得啊，我家小孩去学了很多知识。首先，我们这里没什么知识，是不是？我觉得。
嗯。我继续讲我的高中，我还在讲一个，你知道那个。得点太，但也可能是我真的是运气不好，我就碰到了那个班主任，他就是就逼我不好的同学，把班主任逼我碰上了。就是我跟你说那个很恶心的那个同学，他那上课吐我，而且当时我还是班长，我高中还是班长。然后那个下课我就去，就是我就去说他嘛，反正就是然后因为他平常就是他也会这种恶心你，但是我一般我不想搭理他。然后那次真的太恶心了，然后我就过去，然后我们俩就打起来了，然后我当时一拳打他太阳穴，我就想一拳把他打死，就那种感觉，我就想把你这个人我把你打死算了，我一拳打太阳穴上，然后把我自己的手给打骨折了，那个子比我高很多，
哇！
我把我那个就是我手骨折过两次，初中也骨折过一次，一次是小拇指，一次是无名指。为什么会这两个指头骨折了？因为我打的都是比我高的人，然后我拳头抡上去，他就会，
哦，
就会受力的，就会碰到这里。哎呀，然后手骨折了，骨折之后那个手肿的特别特别大一个包，然后我就去找班主任，我就说我们俩打架了啊，然后我这个手骨折了，应该是骨折了，然后开个价钱，我现在要出去就是去医院看。那班主任他不给我开，他跟他数落我。
哦
他说你这个事情是要上报学校的啊，是要处理的，是要开除的，怎么怎么样怎么的，你知道吗？就你能想象吗？就他脑子得在想什么。
对对对，他只是想到自己的这些事情。
就是我们两个同学，他那头也肿了，太阳穴肿了有大概有三四厘米，反正肿得挺厚的，头都看着都歪了，啊，然后我的手肿了大包，我们俩都那样了，他还搁那儿就是想着怎么处分我，我说我管你他妈怎么处分我，你他妈开除就开除了，我现在我手骨折了，我要去看一下，赶紧去就医。然后我就生气了，我就逮了他几句，然后他才同意让我出去看，也可能是他说够了，我不知道。哎呀，
嗯，
无语，理解不了，就是我觉得所有人都是以己夺人的，但是最长大你才会发现人跟人的不同差异太大了。
对对对，
我们要越早的发现这一点，知道这一点就会好很多。
嗯，因为我们受教育的话基本上就觉得啊这个社会很美好呀什么的，实际上并没有那么美好，因为你要面对这个社会的险恶，因为你晚比我晚很多嘛，比我晚很多的话，实际上你碰到了一个就业不是很好的，那我们那时候找工作真的好简单，真不骗你。
哎，我也是通信专业的。
嗯，
那栋哥你是通信专业的吗？你好像是，然后你说你去基站，搞基站那些。
是，但我说网络与通信嘛，我研究生读的这个，其实研究生也不是读这个，就是我们研究生是一个大系，你知道不？就是说，它里面分很多小的专业，但我跟的老师是做加密解密的。加密解密就是那个，你知道那个，
话题什么的，
就是信息不是，就是通信加密解密的，但是也是，就是 CDMA 啊这些。
啊，我知道，我知道。
对对对，你说
FDMA，
对对，就这些，专门做这一方面的，怎么把你信息隐藏了，在空气中传的时候，你不是被人截获了，啊，就类似于这种。
那很高级。
也不是说很高级啊。你其实做了这一些啊，其实
我感觉对数学功底要求挺高的。我
是要一些数学功底，你但是你参加了工作就不用数学功底了，你尤其不是做研究的，你基本上配路由器嘛，人家做好了，模块都在这里，你不是装上配置一下也就通了，通了也就 是吧？就可以了。
我们当时也学，我们当时那老师讲的也是学这些啊，怎么盖基站，怎么选址啊，怎么选址，怎么盖，怎么设置，怎么调参数。
是是是。
啊、嗯，结果一毕业，我靠，只能干拉网线的活。
对，是这样，因为。我相信你既然能知道拉网线，就是说现在的中国的网速啊，其实是非常非常快的。我说中国的那个容量是非常快，就是说，这个光纤是不值钱的，连玻璃值什么钱嘛？你也知道，光纤不值钱，它其实最值钱的就是你刨那条沟，你把东西埋下去，这最值钱的。因此，它就是埋，比如说我的设计容量是埋一根，好吧，我基本上是埋进二十根去。为什么？因为将来有可能用到。就是我下面埋了很多很多到现在没有开发的叫做黑，就是说黑箱的一些带宽，它其实光纤在下面，但是我没有启用它而已。为什么不启用？因为首先它不值钱，就是光纤实际上是不值钱，因为它不是有铜啊是什么的，没有光纤没有铜是吧，偷回去没有用，你看那个墙上都刷着，因此它的成本是不是很高，大家都会不停的向你埋嘛，基本上买个五倍十倍是都是有可能的，就是你设计容量的五倍十倍都是有可能，为了防止下一次再买嘛。但是这一些它实际上是没有利用起来的，这个但是你说为什么没有利用起来，这其实每个国家都是这样，但是你只有商业公司才能把它利用起来嘛，像谷歌啊这种就能把这些光纤给逼出来，但咱们这里逼不出来。
挺好的。
对，谷歌就可以逼出来。谷歌说：“老子他妈的建立一家叫谷歌万公司，我要做光纤，做运营商。”我那其他公司都吓死了，你知道不？就那好，我这些容量就会放到市场上，因为谷歌说我就是要做这个。哎，那他们都害怕，但咱们这里你敢，你开不起来嘛？这个就所以呢，就一直是水管速度嘛，就是小水管，慢慢整呗。基本上是这样，
这个我不太懂。我一毕业基本上就没从事专业相关的工作，最近的一行就是拉宽带，我操！
啊，
真的拉了，我真干了。
啊，
然后
那也可以。
哎，真的是，我然后时间有点长了。哎呀，
没什么，反正就是聊天嘛。反正现在你上班，你是。上到什么时候？上到明天
七点。对，明天是早上七点钟。
你能睡觉吗？
不能睡。哎，可以睡，我可以跟别人换一下，我就可以睡。
就是你们是两个人几个人一起？
差不多两个人，有一个人可以跟我换。我随时想睡可以跟他换，然后就睡。
啊，他在你们两个倒着是吧？
对对对，差不多。
啊、哦，那也可以，那也可以。
不行，我再想讲点我的那个学习生活吧，就是刚刚讲的是悲惨生活。
嗯。
我当开心的事儿也有，但是我开心的事儿它总容易被这种悲惨的事儿给它，一件恶心的事会把你很多美好的事情都给你遮掉，你知道吗？
对对，人生本身就是悲剧嘛，最终是悲剧。
所以我经常想，但是人生我幸不幸福，我跟别人比我幸不幸福。但是就是跟很多人比，我还是感觉还是挺幸福的，就是对吧，这个父母尚在。家里都健康，还有哥哥姐姐，我是最小的，然后都对我很好，哥姐对我都很好。父母，我爸爸从小他是他怎么回来，然后一个月回来一次的那种，他的矿工，金矿挖金子，
挖金子啊、哦，这很厉害。
对，然后我妈在家里照顾我们，我妈脾气比较暴躁，但是人还是很正派的，就是挺好的，就是管理方式啊也比较急躁，他也懒得跟你们说了，反正你们别吵吵，就安静。
对。
然后，哎，我讲讲我的学习生活吧。我到高中之前，我初中我都看过什么书呀？我初中看过一本那个，然后小学基本上没看过书，没看过课外书。就我小时候也是很土的，但是那也不能说土，因为我看电视。我觉得我们那一代吧，或者说就是八九十年代那些人，那些就是其实看电视是一个。一个很好的事情，就是感觉至少是比现在刷抖音那些傻逼刷快手那些小孩要强很多，起码那个价值观虽然他很多错误，但是 但是正向东西也是很多的，嗯，对吧？电视剧它电视剧它总起码有个审核吧，但是那个我操，那个快手上那里面的玩意儿，那比《古惑仔》还恐怖。
是是是。
就是我觉得我们相比现在小孩可能还好一点，就起码小时候，接触过，就我从小就看日本动画片长大的嘛，这个三观还是很棒的，很热血的那种。然后小时候我就想到一个电视剧，你看过那个叫什么刘烨的叫什么《血色浪漫》没有？
没有，这个我没看过。
没看过，可以看一下，好看的《
血色浪漫》。
但是我感觉我这个电视剧对我影响比较大。小时候我跟我哥哥比较喜欢看，然后我给你讲一下，他讲的，现在来看就是讲的一帮红二代，而且是比较高级的红二代、军二代，他们当时那个返乡就是下乡，然后那个其实也就是当时那些作者，就是他们那些有钱人吧，他们就拍电影，然后就拍自己的故事，写自己的剧本，对吧？写自己当年的经历，然后写出来。然后拍出来，当时我以为啊，我以为那是普通人的生活。对于小时候的我来说，哦，我以为普通人可以这么生活，啊，结果毕业然后生活了这些年，我发现才明白过来，人家那是就是怎么说呢？那是落魄的贾宝玉，就是这种下乡的贾宝玉
啊，
人家是那个等级的人，就是。因为那个电视剧里面那个主角朱月明，他就是北京一个学生，然后他们父母，他们一帮孩子父母都是高官嘛，都是军队的什么的，然后他们就下乡，然后当兵，然后反正就他干了很多职业，反正就是命运起起伏伏，然后反正最后也很好，因为他朋友们都有钱呐，对吧？你混的差没关系呀，这个都是背景这么强的人，就是你就是只要不是。太蠢都会混得不错的，父母随便稍微给点资源，这个亲戚朋友都会混得很好的，然后他朋友们就是你混不好了，朋友们提携一把啊，这个不好的朋友提携一把，反正就挺好的啊，经常换工作，所以我就觉得哎，好像换工作是一件很不错的事，导致我也不能说导致吧，有影响，这肯定是有影响的。我毕业之后然后工作就换一个地方，我就觉得我靠，老板是傻逼，我操，同事也是傻逼，就干活方式也很傻逼，然后还不仅傻逼，而且很不道德，很多事情都是非常不道德。可以去干，我还是比较有道德洁癖的。我当时高大学校的时候，大学的时候，我在厦门读大学，然后跑到那个当时一个大专，然后找一个兼职，他是在校外那个做什么呢？少儿编程。他招老师，哎呀，我说反正我在学校里面也学编程的，然后我就去了，然后他面试了几分钟也比较简单，然后我就过了。然后你知道老板他跟我说什么？他说我原本想要去我去当老师嘛，教到小孩子少儿编程那些图片化的东西也比较简单，我当时也不会，但是那个东西一眼大人你一眼就看会了，边看边学就是，边学边教嘛。结果那老板说，这个你的学生要自己招，你的学生要自己招，那怎么个招法呢？这是一套电话本，这个是怎么搞来的？你就别问了，反正这个信息，家长这个是吧？住哪里？小区啊？这个哪个学校？几年级？男孩女孩什么的？信息很具体，就在这里了，你就打吧。
哦，这样。
然后我就很震惊呀！我靠，我觉得我操，我这是在。这打骚扰电话呀，然后我两天打了七八个，我真打不下去，就那个心里的，哎，如果是那个谁，就在那个队长嘛，妈的把人家电话给我卖了，赚了一万块，就他是属于就是家从小父母就比较活络，他们那个亲戚就是对吧，有那种头脑，胆子也比较大，而且对那种也没什么顾忌。像我的话就是父母太老实了，这从小就是教育你就老老实实那种。非常的遵纪守法啊，结果就到处被人欺负，一事无成。然后我打了七八个电话，然后打 打不下去的，然后我就没做了，然后就让我，哎呀，反正就很恶心，很恶心。
是是是，就是很多的地方你做不下去嘛，就是说做不下去的话，你很难在这个社会上做类似的工作嘛。比如说让你去卖个注水猪肉，你首先自己就啊，是不是自己就受不了？
然后，然后还去过一个辅导班，然后干了几天，然后，哎呀，给你讲具体点，就真的是社会的好恶心，那么太恶心了。他有一个，他。应该是寒假，对，寒假，然后他可能只原本他就希望我去干个四五天，可能缺个四五天，然后就给我，他一开始可能就这么想的，他一开始过去是说就是你过寒假，当时我也傻了，我都想到那学生过年肯定要在家里啊，过年怎么可能大年初一来补课吧。哎呀，也没想到，然后就傻傻的上了几天班，然后最后一天他就找了个茬儿，然后就给我开了，然后反正对我一通数落，反正就是，反正那个结论就是，你干的太垃圾了。他不仅不给你钱，他还要。
哦，是这种比较恶，就侮辱你，对。
太恶心了呀！我靠，当时给我的那个心灵的，我操，给我恶心的。我跟你说，他当时他一个什么事给我开了？最后一天他找了一个。补课一个小，平常之前我是可能就是比如说七八个小孩子的作业就晚托班嘛，然后给他们辅导完就好了。然后就那天他让我单独去教那里一个小孩，我说好啊，到教一个那不更好吗？然后我就发现，哎，这孩子挺聪明的，长得也很聪明，长得很漂亮，然后也很聪明，但是他什么都不会。我能感觉到他是很聪明的，很有灵气的一个人，但他什么都不会，然后字写的非常丑。非常就不会去画，跟画画一样。我就懵了，我说你在这儿，他当时应该是二年级吧。我当时说你在这儿多久了？他说我都来这儿上了一年半了。我说一年半了，你在学校老师他也没管过你，你的字都写成这德行了，就是完全看不出来是字了。然后在这一年半，一个月父母掏几千块钱，你这一年半我靠，校长也赚你好几万了。结果你现在还是。这个样子什么都不会，然后那作业他也是什么都不会，我都想那之前的作业都是怎么完成的，就其他老师都是啥，直接告诉他答案，告诉他答案，然后他直接写，你知道吗？他直接写，全是那样子，他一年半都是那样子搞上去的那种。然后我一看，我操！我要是如果告诉你答案，你写上去，那我操！我觉得我干不出这种事儿，我觉得对不起我的良心。我觉得我是赚钱的，我是服务你的，我。然后我就跟他就慢慢讲就聊，然后就教的很慢，因为我觉得作业他作业挺多的，反正写不写完无所谓，我觉得我教你一点是起码你进步一点点吧，是吧？进步一点点，不至于说又白混一天，又白混一个晚上，又花了，可能他们一个那边厦门东西都挺贵的，你一个月可能要交千把块钱
啊，
或者甚至几千块钱都有可能，我不知道具体是多少，没问过。然后我就最后他过了大概九点多。他父母来接他，好像是妈妈比较忙上班，然后他爸爸是离异的，所以就没人管他。然后他妈妈可能我猜文化程度也比较低，根本都不知道孩子在这上的这个就是什么那些被什么老师在教。然后那个老师校长就过来问我，就是他这个作业怎么没写完。我说人家怎么一年半都写完了，怎么今天到你这儿就写不完了，我靠。然后反正但是当面当那个家长面我没有冲突，然后我就反正就是。最后好像是我走的，别的老师就辅导也不还是我忘了，具体忘了。然后回去之后，那老师校长全就是说，全就数落我嘛。然后我也喷他，就是说，就是你真的是，就是谋财害命啊！这等于是，
啊，
对吧？你赚钱，然后你不干活之外，你还欺骗人家。然后他已经二年级了，假如他在这儿他妈的上到小学毕业呢，这他妈就成个智障了呀！人家很聪明的，我跟他聊天。是个很聪明的孩儿，结果我靠啊，太坏了。原本毕业想在厦门留，结果这个事给我整了，我靠。然后刚好看到那个 有疫情，他们八个人被抓了，被然后我一看，完了，是估计是有可能是真的，回家吧。然后我一毕业就疫情，然后就回家了。
哦，是这样。
哎呀，然后之后又换过几份工作，都大同小异吧，就是上一个人他不是就非常惨嘛，到那里到处被欺负，就是我跟他这方真的很像，因为我们就真的底层人，以前你们找不到什么像样的工作，然后欺负的也都是你们这些人，本地人他也不会去欺负，是吧？他也不敢去欺负，就欺负你们这些底层人，然后维权根本就没有什么维权途径，甚至很多人被欺负了一辈子都没有报过一次警。我估计中国有很多人现在可能还觉得报警还是要掏钱的。
对对对，反正哎，确实是底层，因为我也是底层人嘛。反正底层人基本上就是啊，就是能忍一会就忍一会吧，基本上就是这样，这种心态嘛。
哎，就是但是我怎么说呢，就他有点太惨了，就是他说他那个当时流浪几个月，现在搞的就是记性很不好嘛。
嗯嗯。
我是高中的时候，高中最惨的那段时间给我搞的记性很不好。就是也是快跳楼了，我当时就是我想到最后唯一让我没有跳楼的一个想法，就是我跳楼了，我爸可能还受不了，我妈肯定受不了。
啊。
我妈是一个很爱哭的人，很感性的人，我觉得我如果跳楼了，我靠，我妈这辈子后半辈子也毁了，所以真的是为了我妈，我没跳。当时，最惨的时候就是成绩疯狂下降，因为心情就每天就没心情学。然后我当班长，那帮混蛋就每天搁那捣乱。我原本以为就讲道理就好了嘛，你们别说话，这自习课大家在写作业，你别说话。然后他们那天性嘛，还是想玩的，毕竟高中那么压抑，他们又想说话，我就很为难啊。然后我也不愿意告诉老师，然后，我就挺为难的，不会做人，真的就是这个当干部，真的是这个东西是天生的，从小要需要那种极高的情商，我没有，真的一点都没有，然后就很惨。然后成绩一路下降，原本进高中，然后原本就是普普通通，你上能上个一本二本是没问题的。结果最后，我直接从我们班倒数第一。
哦，那你下降的也太快了点是吧？
对，然后当时还翻墙上网啊！当时虽然是班长，但是还翻墙上网。当时我们学校3米的墙都被我翻出去。
哎，你是哦。哦，你翻墙，我以为你是哪那个翻墙，我说还、哎、挺厉害，小伙子，你是这种翻墙是吧？
抓电线翻墙
啊，
抓着高压线翻墙，我靠！当时第一次翻墙，翻过去之后，朋友说，你知道吗？你刚才抓的是电线，我说我不知道，我以为是布呢，它那个电线外面是那种软的。
哦，那应该不是特别高压的这种
啊，应该不是特别高压，但是在墙上的。
对，那个不是特别高压，治不死你，估计能电下来。
然后当时就很痛苦，因为学习已经当时退步很厉害，已经听不进去了，听不懂了，已经跟不上了。然后呢，每天上课我看那帮混蛋在班里，我看他们我就恶心的不行，就难受愤怒，然后又无处发泄，找他们打架吧，就开除，我靠，不能打架，没事还要受他们这个羞辱，他没事就挑衅你，他不也不会说真打你，他就挑衅你，恶心你啊，很恶心。然后当时真的是精神崩溃的，当时高一的时候喜欢过一个女的，然后也没人家也没同意，拒绝了，婉拒，没有婉拒就拒绝了，然后成绩下降，打游戏都打不好，就脑子不好了，打游戏都是天天输，这打游戏就输的嘛，你都赢不了。然后还遇到什么事，然后当时我爸不幸煤气中毒了
啊，
然后很严重，躺到医院躺了半年。
哦，
然后
那是那个什么底下是吗？是那个挖金矿的底下？
不是，当时是刚刚不挖金矿，去我亲戚家一个养猪场去帮忙养猪去了。结果晚上他取暖那个煤气给中毒了。
哦，
哎呀，然后躺了半年，然后我妈就照看我爸，然后当时我哥哥我姐姐就一个 我们三个岁数连着，我哥哥应该一个大一，一个大二，然后我高二。
哦。
嗯，三个学生，然后又花钱，我靠，那真的是非常这个整个家庭最困难的一段时间。当时就很惨了，很惨那段时间。我有多惨？我跟我一个女同桌，我转过头看她一眼，
嗯，
给她吓坏了。
为啥？
就好像看到了一个丧尸一样，看到一个鬼一样，就我那个表情，就我头很生硬的扭过去看她一眼，把她吓坏了。她立马跟老师说我要换位置，然后跑离我很远的位置。
哦，是这样。
就是抑郁的，我没有去测过我的抑郁的程度。嗯，是达到中度还是重度不知道，但我也没吃药，但是我觉得应该有中度以下严重了，不知道。
嗯，对对对，
反正是没死，然后也没自残。当时失眠整夜睡不着，然后我就喝那个老村长。
哦，喝白酒是吧？
对，然后喝一纸杯，就喝一喝个大半杯那样子，把自喝个二三两，把自己搞晕，然后勉强才能睡个几个小时，否则你晚上睡不了，就是整个人精神失常，就是那种。
啊、哦，是这样。
整夜熬夜，极其痛苦。
嗯。
然后，最惨的时候就是那到记性都混乱到什么程度啊？就是我拿手机那个验证码嘛，不是六位吗？
嗯嗯。
我看一眼，我再输错了，我记不住，你知道吗？我再看，再输，再看，再输。记不住，
哦，是这样，
就已经整个大脑身心已经被就到那种程度了。我初中的时候，我当时初二的时候，当时不想写那个阅读摘抄，我们老师说，那你想，你这样，你每星期来给大家背一篇，我说可以，然后我就每星期给大家背一篇，就基本上不怎么差的啊，七八百字，甚至更长的，我就给大家背一篇。就当时初中的时候记性是那样的。
嗯，
然后到高中最后就给我整成那个样子了。
对，确实，各方面压力啊，各方面压力确实造成了很大的这个影响。
然后到高中三年就独来独往，然后慢慢的疗养吧，就是。然后我当时也遇到了一个贵人，也算人生的一个贵人，就是。说的有点乱了，
嗯，没事没事，
再往回拐一点，嗯，就是我读的，算是读的，能印象里的一本书吧，就初中读了一本那个林肯传，
嗯，
然后就讲了林肯怎么从一个就是穷家小伙子，十来岁他才会认字，
啊，
然后一直成美国总统，哇，我就觉得很牛逼，我觉得这是人生榜样，但是结果发现，嗯，他那个样子在美国可能行，在中国，我操，早都被别人欺负疯了。
嗯，对，林肯到50多岁才稍微转点运气嘛。
对，就是他那个，就他那么善良的人，嗯，在中国，早都被整死了。我当时就是找错了榜样啊，我当时应该找的是什么？应该找的是那种，哎，那个什么灭楚怀王的那个叫什么崔？不是？
啊，叫什么？怎么见嘞？这一下子，
伍子胥，伍子胥，对，
哦，
找错了人生榜样。我当时如果以伍子胥为人生榜样
啊，
我的人生不是顺利很多是吧？
中国应该看那个比较流行的是看那个厚黑学嘛。
对对对，我应该以伍子胥为榜样，找错人生榜样，妈李肯为榜样，我靠，导致是越混越惨。然后到高中之后。我接触了一个朋友，一个同学，然后他家里就比较好，家里相当是书香世家吧。他父母就是，妈妈好像是老师，他爸爸是当官的，这个交通局的，然后他亲戚都是大学老师什么的。
嗯。
然后哎，我就发现我靠，非常的不一样哎，就是他的谈吐啊，这各方面的东西就非常不一样，然后一下子就让我真的是长了点眼界。然后。我就开始了那种，就感觉到真的真正感觉到那种落差，就那种没文化的落差。但其实我现在想来，其实也不算没文化，也是文不文化的不重要，就知道的多并不重要。
见识，嗯，
我觉得知道的不并不重要，就是你一个人，就是你的性格，就一个人，他可能一本书没读，但他性格很好啊，然后怎么样，就很好了，就已经很好了。就是当时是很自卑，就觉得我靠，人家懂那么多，然后就是那种修为啊就很好，当时就开始如饥似渴的学习吧。然后高中的时候看过一本那个叫什么，他当时还是他的书，他奶奶小，但当时他不读，可能家里书比较多，呵呵他也不读。拿了一本那个《父与子》，也是俄国的屠格涅夫的。那这个是不是小说？他就讲了俄国的贵族两三口的那个小爱情故事。然后还有跟他们父辈的冲突，然后我就看了之后，哎呀，太惨了，有点惨，就是发现哇，确实这好书真好，就有文化的力量，就文化有文化，确实这种审美，这种很舒服，这种欣赏，这种品味，确实很棒。但是这个故事有点惨，有点可怜，因为那个最后男主是。就是追那个女生，最后没追到，结果不小心把自己做手术，把自己给感染了，死掉了，就挺惨的。
巴扎罗夫还是叫啥？
对，叫巴扎罗夫。
嗯，对，我看过。哎，不是，我可以告诉你，俄罗斯的小说都是这个调调，
是个惨。
对对对，这个调调。
哎，
反正是《父与子》，因为以前的话，我也曾经有一段时间特别喜欢看俄罗斯的这些小说。但我在电台里已经说了好多次了，我把那个《进击的顿河》看好多遍，真的是好多遍。我说的好多遍，大概就是五遍以上，从头到尾五遍以上，还不用说那些，就是偶尔就翻到哪里又想去看看。
你再讲讲《进击的顿河》的故事。
《进击的顿河》，但你最好是去看看。如果有听众要看的话，你最好是看有一个翻译的人叫金人。金子的金，人类的人，他是一个笔名，或者不是笔名我不知道，但是有另外一个翻译也很出名，好像是但是没有他翻译的好。我就很喜欢看金人这个翻译的人翻译的比较好。金人，因为网上你可以找到电子版嘛，其实讲的话就他也是在讲人性嘛，就是说也是很惨呀、啊、又反正能想到的事情在现实中不会发生嘛。但是在这个小说中都会发生，然后就是对我来说，我特别喜欢看它。就是也许你说为什么我特别喜欢看它哈？其实现在你让我讲的话，我也讲不出来。但它确实里面讲到了人性，包括你说的这个《父与子》啊，我也看过《父与子》，这个屠格涅夫写的嘛哈。其实他们都是这个调调，就是探讨一些人性的这些东西嘛。
他
跟法国小说不同，法国的小说就是法国的小说，你不能够有套路嘛。就法国的小说，你不能够明确的说出，哦，我在讲一件什么事情。但是俄罗斯的小说，俄国的小说就是，说实在，以现在我的眼光，我就觉得俄罗斯的小说实际上是第一个档次的。
对，他
是第一个档次。
作者中心思想已经跟你说了，
对，他还要不停的跟你说我在干什么，我在干什么。但是法国不一样，法国其实更高一个档次，就是我不讲究这一些，你自己去品味嘛。真的是这样。其实，当然也可能是我年龄大了，我现在倒是觉得，哎呀，这个，我以前可能也是年轻嘛，哈，年轻的时候就是俄罗斯的小说，你一看你就知道他在讲什么，为什么？因为他会。他说基本上就是明写出来了，说哇这个人有这个双重小说，双重人格嘛，是不是？就是你说的这个父与子也是这个样子嘛，那个巴扎罗夫啊，还有我也忘了叫阿卡迪还是阿卡什么，我忘记名字了，反正也是
我有朋友是吧。
对，他有个朋友，还有一个叫什么？其实俄罗斯的小说最难的，实际上就是你记那么长的名字。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贾尼卡，我
觉得中国人应该翻译，应该就把它改成三四个字，或者说
只要
能区分清楚就行了。
是，就是
啊，翻译家真傻逼，真的。
对，尤其是还要经常我要翻过来。其实现在很多的小说，包括我说的这个《进击的顿河》啊，包括什么。其实前面有个名字列表，大家已经搞清楚了。我靠！而且他们还经常 经常就是口语中的名字，好像他一个乳名跟他的真实的姓名他妈是俩名字，但是一个人。哇，有时候我看差了，我说诶怎么这里又出了个人，
那个
再改改。
那个什么那个百年孤独里面的作者对吧，都写错了好几处。
对对对，后来人才发现的嘛。对。其实有时候我也觉得哈，在我但既然我们都谈到这里了，其实你就会发现我们经历过的当然我也经过很多痛苦，我就不能在电台里没事就重复，好像小林嫂一样。但是后来的话，我是比较觉得小说中啊，就是真的这些名著中啊，还有哲学家呀哈，给我带来的就是说一些新的想法呀，或者一些震撼。是比较的好，包括现在我以前的时候我就觉得大家读哲学家都是些太无聊了才去读哲学家，你知道？现在其实我找到了一个我比较欣赏的哲学家，其实我读了很多很多哲学家，叫做我不知道你可能大家不知道哲学家是好事，我知道哲学家是因为我经受过很多痛苦嘛，就是斯宾诺莎，我现在经常看他的哲学著作。也许有一天我应该给大家讲一讲包括伦理学呀，所谓神学政治论呐。你现在我经常都在读这种书，我反而不是很喜欢读小说了。好像是。
我啊。
可能
就。来讲我吧。
嗯，可以可以。
咱差不多跟你这个能接上，就是然后我高中就很痛苦嘛，当时真的很痛苦，就知道想明白我为什么这么痛苦，我想看看这些哲学家这么聪明啊，他们。我为什么喜欢哲学啊，可能是我小学初恋那个他名字里面有个哲字儿不知道。然后当时就很痛苦，然后就买了，学校里面有卖书的，我就买了很多，就把西方那些相当于哲学史那些名人全买过来。然后看都看不进去，就只有一个就没有解决我的问题，就跟我的都不对口吧，跟我的痛苦不是很对口，就只有只有对口只有一个，就是那个罗素
啊，罗素啊，
对，很对口，他那本《幸福之路》我就很喜欢，然后因为他那本《幸福之路》，然后我在网喜马拉雅上听书，然后搜到了一个朋友，那个朋友叫宁静的童年，他的网名
啊，
然后是那种。啊，你不知道你有没有感受？当时在网吧跟朋友在通宵吧，打着游戏，然后我就想着听个东西，然后我就想到这本书，我就搜一下，然后搜到他那个声音，然后我就听他读那他是没有，就没有什么，就是纯朗读，他嗓音很好，然后读的也很好，我就听了就听哭来着，听的两眼我就听的哭，哇塞，这种感觉就是这个世界上其实有人懂我的，我就觉得就是这个人，他读到这个人，就首先这个罗素他肯定会有点懂我，但是读到这个人他非常懂我，就是他那个声音中我能听出来他绝对也是抑郁过的，绝对也是经历过非常极其比较惨的事吧，然后他那个声音在那读，哇操，然后就后面加了微信，后面我还见过他请我去他那里玩，他是安阳，是我们河南的安阳的、他也是一个非常传奇的人嘛，然后当时后面加了他微信，然后他搞了一个微信群
啊，
然后就跟你这个群差一样的，然后当时我大学的时候就基本上在他那个群里面泡，但是你这个群他当时我大学也加了，然后但是泡当时活跃的比较少，主要是看群友们讲笑话，然后我跟他们就跟那个人学了很多，就是他看书太多了，就他家里面是那种就除了床全是书，
哦，这比较厉害，
就是那种人非常的不是一个 level， 就看书多不多我觉得看跟谁比吧
对对对，是
他真的是，然后就跟着他，一开始我一听他的心理学，我想知道我为什么这么痛苦，结果听完了好像也好一点，然后他也喜欢这种社会学这些东西，然后我就跟着他，就听，他读了好多的书，然后我就跟着他听了好多的书，然后自己也看一看，就是我，然后大学我不是独来独往嘛，上课我也不爱听，然后我就自己看课外书，你知道那个卢迪吗？
我知道，这是那个猫眼 是不是？猫眼的一个猫眼论坛上一个很著名的网络写手吧，他后来也出了书，
对
吧？
啊，对他，我高大学的时候把他的书读了个大概吧，他有好，他写书太多了，我操！
对对对，
他光是那个帖子写了有一两千万字，然后那个书又出了二三十本，
对对对，以前猫眼看人吧叫，现在没有了，
啊对，然后确实很不错，跟着他学了很多，也看了他的书吧，看他的帖子论文，然后看了好多，然后还有个谁呀、啊？就看他的书比较多，然后后面就零零散散的，怎么说呢？现在这个微信，你是用那个 Kindle 是吧？
对，我现在主要是用看书的话 Kindle， 但现在手机上也有 Kindle 这个软件，因为我订阅了 Kindle 那个就是无限阅读，就是你随便可以看哪本书，就是。我也不想去下载，就下载太麻烦了。你只要每个月交点钱，你其实可以一直看下去嘛。基本上是这样。
然后我这几年是用那个微信读书
啊、哦，微信读书啊、哦，
就挺爽的，充了会员，然后那个随便看一看。但是我现在看的少了，因为现在不痛苦了。这几年就是好起来了，就是我那个状态吧，就是恢复了很多，但是还。就从记性来看，还是没有恢复到最好的状态，没有恢复到童年的那个状态，但是也好了很多吧，好了很多。我跟就是今天那个，比较好一点，就是我朋友比较多，我朋友比较多。当时疫情，然后我同学们他们都是老家的同学，他们是要考研，然后我就在老家的学校里面去代课，当个代课老师。然后我还买了玩具，我们下午就去摆摊儿，然后吃烧烤。然后他们白天我上课，他们就在那考研准备，然后没事中午热了去河里洗个澡，反正就玩了半年吧。我们五六个人，然后住在一起，他们那儿租个房子住一起，啊，太爽了！就玩了五六个月，我感觉就把我的这个状态就弥补了很多很多。
这也不错，这也不错，只要你能走出来就真的是很好。包括
就是朋友，那朋友是最关键的。
对对对。
亲人朋友，就人也影响一个人最具决定性的作用就是关系。
对，是这样，我认同这一点。
就是这个主要的关系，就是亲人朋友夫妻亲子，就这些关系决定了一个人的幸福感。
对，幸福之路嘛，你看那个书《幸福之路》
然后这几年，看了很多书，那个列书单也没意思，就是我最后我推荐一个人，两个人，推荐两个人吧，
可以可以，
大家可能没听过，因为在中国不怎么有名，但是很牛逼，就是我觉得比那个《未来简史》那个牛逼多了，而且比霍金也牛逼多了。就霍金那个论调啊，就什么黑暗森林，就是他喜欢的，太 low 了。霍金真的是很 low， 霍金就是一个，
对霍金，名气很大嘛，但是
我觉得霍金他就像个什么呢？哎呀，演员，他其实是个演员，就这个在轮椅上的演员罢了，一个特型角色。我就是这个人是那个叫戴维多伊奇，然后他自己本身他是那个搞那个量子物理的，然后他得了那个量子理论物理，还是应该叫理论物理，就是的最高奖，叫什么什么克拉克奖还是什么，所以说他首先他不是民科，然后他是有真才实学的。然后我读的是他的两本科普书，他一本叫做《无穷的开始》，无穷的开始，另一本叫做《真实世界的脉络》。《真实世界的脉络》里面这本书他讲这个世界是多重宇宙的，就是你现在就是无数多个动哥，无数多个我在聊天，当然这个无时无刻在分化出更多的你我。 他
是是
他他书里面写，如果没有多重宇宙的存在，就是怎么说，微观的粒子基本上宏观的物体，宏观的粒子是不会形成的，就这个原子和电子它就会要么分开要么坍缩，就是它要么吸到一块去要么怎么样，它就不会形成物质，就是因为有多重宇宙的影响。但这个影响具体我想的是一块空间里面的，然后这个我并不满意，因为我的水平比较差，就没有那么高的数学功底，然后并不能完全明白，但是我很相信它。
嗯嗯，
有多重宇宙，然后可以真的可以看那本书，真的很神奇。然后他讲了一个东西，他觉得就所有的世间这么多理论啊，世间的万事万物这么多道理，他觉得有四个道理是最牛逼的，其他道理都可以从这四个道理里面推出来。然后他举了四个，分别是第一个进化论。
嗯，进化论是吧？
对，他就进化论，就是有的东西随着时间有的东西它就没了，有的东西它会一直存在，这个尤其是对于生命体来说或智能体来说，进化论啊，然后就是适者生存吧，然后变异，每一代的变异，然后就是不幸的死掉，幸运的存活，
留下来啊，
留下来。好，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应该是什么呢？第二个应该是，我看我的记性，第二个应量子物理吧。
啊，量子物理啊，
就是量子性，就是那种离散的量子性。然后这个应该是第二个，他的第二个理论，他说的第二个。然后第三个是图灵的计算理论，他觉得图灵的计算理论就是解决了就什么东西是可以被计算的，就是他觉得计算可以模拟就是万事万物吧，就可计算，就是区分了可计算跟不可计算。但是真的这个东西我一直没搞懂，确实这个东西我没有完全搞懂，这本书我看了好几年了，我看了经常看，偶尔有时候看一两章，但是看不完全看不懂，我现在我感觉我只能看懂两三成，到现在我还只看两三成，但是我觉得很有道理，我还觉得很牛逼，很道理。然后图灵的计算理论，然后还有一个是波普尔的认识论，就觉得就是大家的知识到底是怎么形成的，这些道理这些知识是怎么形成的。
哦，
然后这就是他的四个理论，他觉得这四个理论其实是内核是统一的，内核是统一的，然后只是不同的表现形式，这四个道理可以总结归纳出推理出其他的任何的道理。
哦，
然后无穷，这是他的真实世界的脉络这本书说的。然后那个无穷的开始这本书，他讲了一个，这本书他其实包罗万象，他这本书是一本包罗万象的书，包罗万象真的推荐看。然后讲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观点，他讲一个东西叫为什么，他先从名字说，他为什么叫无穷的开始，就是他觉得我们现在的人类的生命啊，是这样说吧，就从哪儿开始说呢，他觉得生命是一种宇宙的基本现象，就比如说宇宙有很多规律啊，这个比如说什么那种比如说质量呀啊，这个那什么东西，这些常量之外，他觉得生命是宇宙的必然，生命不是偶然的，生命是，假如说把宇宙看作一个模拟器的话，它必然会产生出生命，智能生命，而人类就是这个生命的就是集大成者，然后我们是背负了很重要的使命的，就人类它是可以很伟大的，就是它里面非常的宏大，它里面讲最重要一个，不能最重要，就太重要。太多了，都很重要。它里面讲了一件事，就是说只要不违背自然规律的事都是可以做到的。
哦，
我而缺乏的只是知识，而知识我们可以发展出来。就比如说很多人比如说考虑的什么全球变暖啊，怎么样啊，太阳，比如他说我们预言一下，这个比如说太阳的寿命还有50亿年，50亿年后太阳熄灭了或者怎么样，把地球吞没了，变成红巨星或怎么样？他觉得这显然不对啊，因为他忽略了 很重要的一个常量，就是智慧对于宇宙的这种反作用。我们人类可以把太阳给它炸了或怎么样，或重炸了太阳或者无所谓，就是太阳并不影响我们人类的命运。然后那个宇宙规律，就是预测宇宙规律，你要注意到生命体对宇宙的那种反作用。如果你的预测是没有包含生命体的，那么这个预测是不准确的。
哦，是这样。
你任何预测都是不准确的。然后再讲第一点，就是只要不违背宇宙规律的事我们都可以做到，这话只是知识。所以他觉得我们现在人类的文明只是
刚刚开始，
只是一个开始，只是一个太阳，只是一个手电筒的开关刚打出来，后面的路还会非常的长，我们会创造出非常牛逼的东西吧。当然可能我们这一代人到我们这代人死掉，或者我们能不能永生或怎么样，他不知道了啊。但是他是很乐观的，就是非常乐观，而且让你看了之后斗志昂扬的一本书
啊。
两本书都是他的，嗯，无穷的开始，那就很乐观。
真实世界的脉络啊，可以。
无穷的开始，这本书是无穷的开始
啊，
嗯，然后，啊，想想，啊，就很棒，很牛逼。
那这两本书我都没看过，
啊，很牛的书，
嗯，
比霍金强多了，比霍金那60几年前写的书强多了，然后。他这本书其实也不是新书，他是20年前写的，他好像是98年左右写的，然后前两年又中文版又再版了一次，然后我也是很偶然就看到了，很偶然看到了，嗯，在微信读书上，他就是微信读书，它有个好处就是一本书你看到，比如说这个人他推荐的另一本书，哎，你一点就可以跳过去嘛，
哦，
很方便嘛，你看一个人你就可以看到一本书，你就可以连锁到无数本书，永远书都读不完，
啊。这样，
嗯，然后我再推荐一个书，一个作者，嗯，跟戴多奇他们是一致的，然后他叫做那个叫什么呢，我想想，叫斯蒂芬平克，他好像是个犹太人，这两个好像都是犹太人。然后斯蒂芬平克他是一开始他是做什么呢，做那个就是人的这种身心发展啊，或者语言发展呀、啊、这方面的研究的，像一个心理学家，然后慢慢的就长成了语言学家，然后又变成了就开始关注社会问题，就关注问题越来越大，然后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刚刚又写了一本新书，然后2016年的时候，川普上台那年，好像写了一本叫做什么，不对，不是川普上台那年，21年还是20年，他那个这本书叫做。要叫什么呀，想想叫、哦、想不起来了，我想、哦、想一想，我应该能想起来，嗯，叫哎真哎不对，什么的启蒙，叫这想不起来了，我看一下啊，
嗯嗯，他是、做什么的，哦，我主要是这两个你，我知道你读书很多，但是这两个确实我都没有看过，这两个人。
这两个他都是大学吧，都是高校的，就是那种
科学家
啊，
教授
科学家，第一个是科学家、啊、第二个算是一种也算科学家，但是他是偏向于心理语言的科学家，
就是、哦、语言的话啊，
也是科学家跟这个社会学家这种交叉的地方嘛、
哦、对
叫当下的启蒙、
啊、
这本书当下启蒙、哦、这个人他也在哈佛呀这个名校当了一辈子教授，很知名，当的可能在、
哦、
可能只是在欧美很知名，在国内不知名，国内没人讲他们。
啊、哦，对对对，是是是的。
我之前我讲我有个公众号嘛，然后我也发过，但是没人看，啊，这个东西没人看，啊，比如我骂学校看的人多，哎。嗯，然后这本书叫《当下的启蒙》，当下的启蒙，嗯，他就嗯，他从。各个维度吧，他就评价了一下现在的人块，就是说人类的现在的生存状况跟五百年前相比，跟50年前相比，到底是好还是坏呢？嗯、 就这是世界会越来越好吗？是越来越好的吗？就回答到这个问题，他的结论是、
哦、
肯定是好的
啊，
然后他就
肯定会越来越好是吧？
对，然后他就举了一个，他就从了人类我们发展的，比如说寿命啊、健康啊、死亡率啊、工作时间呐、啊，然后等等的各个方面的安全呀、啊、意外死亡的几率啊，就各种的指标吧，都说人类反正这些指标都是好的。当然他可能没有评价这个社会压力，就是这种
嗯
或者这种关系的这种焦虑的情况的普遍，他说他没然后反正就是结论就是世界越来越好
啊。
然后我也反正我自己虽然见识小时候很美好，但是生活中成长过程中经历的一些不好的事，但是我依然相信啊，如他书中所说，我们会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越来越
好。对，要自己要，就是说要乐观一点，
要越来越好。
嗯，
还有什么说的？再推荐一首歌吧。
啊、嗯，可以。
这首歌，昨天刚听到的，给我笑坏了。这首歌太棒了，我太喜欢了，推荐给大家。我打开我看一下名字，这个字我不会念。它叫什么呢？它叫哎呀，这个字就是一个奶下面一个小字，你知道怎么念吗？
一个奶
是起奶，就是一个一个奶叫勾，读什么读？勾连手。高联手，勾联手，
我不知道。
那你就勾个联手吧，就是
连起来的连接的连。
对，连起来联手
啊。
然后它是一个青海的一个相当于作曲家吧。
啊、
哦，很牛逼，真的，这是个我觉得非常非常牛逼，非常牛逼，太喜欢了，哦、越听越喜欢。勾连手，他叫名字叫段兴华。
哦哦，我看看，
听一下，真的很有味道，越听越味道。
啊、哦，这个不念勾，我也不认识，我搜到了倒是。
啊，勾连手，对，这歌真的是好听的歌。嗯。
啊，行，这个，
你可以把这个这一期的背景音乐给他整个这个。
这有可能就是说他太出名了，你知道吧？他就会有版权。因此你反而不能够上传、
哦、
现在可厉害了，就是你如果版权上它会检测到你的背景音乐中有版权，它就直接把这段音乐，它不会删你的那个什么，不会删你的整个、但是你就会没有声音了。
让我想到一个段子，就是一个人他说、他那个跟女朋友就是约女人睡觉都是放着迪士尼的音乐。
哦，对对对，你这个上传上去人家发现哦，迪士尼这不行，对不对？
对，
谁也都
不
行，
不怕被偷拍被泄露，只要到网上，迪士尼会帮他起诉，把那个事情下掉。
对对对，是，不过现在也是，就是因为我有一段时间我放了一首歌嘛，放了一首我忘记是哪一首歌了，反正张学友的歌好像是，那人家说怎么正放着没声音了？哎，我说对呀、啊，后来人家发现这个平台上有这种检测。他检测到了、他就把这一段给你没有声音了，这可厉害了。
哦，我又补充一点，就是，那个得到你用不用？那个罗振宇，
我知道罗振宇，但是我不用他的这个，没用过他的东西。对，
我用了，就是从高中开始用吧，听那个一个课叫就是卓老板聊科技。
哦，这个我知道，这个人很厉害。
我听到现在，反正花了，我昨天看了一下，前两天看了一下，花了2000多块钱了，一共。
哦，挺厉害，挺厉害。
每年三百块钱，两三百吧，
哦、
然后花好了。
七年了是吧？七八年了。
八年，哎、真是，就是他算是，就是培养我一个科学观嘛，就是，思考问题的一些观念，然后，就挺好的，然后。人文的就是看书就行了，或者听课，就听课挺好的，听别人讲也挺好的。
对对对，
哎，
可以。
好，我基本上分享 分享完了。
可以可以，如果没有的话，我就咱们就先以后再聊。这个我会尽快的，反正上传上去吧。
啊，这太长了，2个半小时。
啊，没关
我
系
刚
没
已经
关
想，
系，
麻烦你怎么弄？
群里肯定有人愿意听，是吧？保安哥叨逼叨了。
对，他们可能要听我怎么洗脚。哎呀，哎呀，洗脚啊，洗脚没办法呀，就是有个老婆谁去洗脚呀？你们这些，我告诉他们，这有老婆的人，你就赶紧分手，让我这些没老婆的，不讨个老婆。
但是你每次都能洗出感情来，我们也是很服你
天生的嘛，可能天生就容易喜欢别人，有一双
啊。
发现美的眼睛。
对对对，所以你干了很多事情，我都很佩服你啊。不过我也干你类似的事情，因为我年轻的时候也会干千里迢迢去见一个女的啊，这种事情我也干过。后来我很后悔。
后悔，我都干了好几次了，我还会继续干下去。
对
我只要
你
成
比
功
较，
一次就好了。这。
对，我现在是非常后悔
这其实是一个概率问题，这没有，其实是一个概率问题。只要你碰到那个稍微他能接受你的人，那么，
对，是，你
就
可以
几
就
率
是说还是比较乐观，但是我看到你这个千里迢迢去见一个，我其实第一想法并不是嘲笑你，我想到了我年轻的时候，哇，好蠢，现在我回想起来非常好蠢。
我前两天又认识了一个新的，我挺好的，准备。反正到时候要去见他，要是真见面了，到时候给大伙儿拍照片。
给直播，千里迢迢。
主播可以看他愿不愿意。
行了，好嘞，好，
拜
再
拜拜
见
拜。
啊，拜拜，拜拜。